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还真事儿，就是你看咱俩约录播客嘛，
对，
每一次约录播客最终
都没约上，
对，都没约上的原因都是我生病了，就特别神奇。你记不记得咱们过年约第一次，
你身体在抗拒，
当时是有这个感觉，然后第二次是五一，然后当时是眼睛肿的，我还给你发那个照片，
麦粒肿，
对，然后这次第三次，然后前两天我又感冒，
是吗？
我当时还在想，还真是身体上的抗拒。
对，你为什么抗拒呢？你们要自我分析一下。
我分析了，
是吗？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这个跟头部主播去
压力，
身体上还是有压力。戴上面具扮演我自己，是在意里面悲喜，点燃烛火烧断我自己敏感不幸的神经，奔赴着一个个悲剧，用人定胜天的暴力。
你们有开头吗？我一般
有一开头，我一般会说，就欢迎来到无人知晓，对吧？今天我也不知道是放的时候是第几期，对。然后今天应该是接收到了宇宙的信号，对吧？请到了这个，我觉得几个 title 啊，我的好朋友，然后有据有形的投资人，然后也是我的合伙人，就是肖宇。
对，大家好，我是肖宇。得意忘形主播没有说，你看竞争对手意识来了，不要口播竞争对手是吧？
不，你是属于我学习一下播客里面的这个术语，你是属于头部
是吗？
我是属于角裸部。
别，
咱俩其实还差。
那你请到头部主播，你也可以，
对，
很厉害
了，
你一定是头部了，大家好，那个无人知晓这个播客的听众有限没有几个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宇，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就是说知道，我根本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也是跟有知有行很多缘分吧，然后大家也经常有一些听众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录一期音，然后我其实也有时候你觉得这人太熟，你也不知道聊啥，对吧？但是今天正好我们在上海相聚，那个就凑到一起来聊聊天儿，对，然后我争取聊一些我好几百期就是很多播客和文章里没有聊过的事儿。
你看，就把其实把这个难度扔给了我，就看我能不能把那些问题
问出来，
对、
也没有，又不是采访，没关系的。
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还真事儿，就是你看咱俩约录播客嘛，
对，
每一次约录播客最终
都没约上，
对，都没约上的原因都是我生病了，就特别神奇。你记不记得咱们过年约第一次，
你身体在抗拒，
当时是有这个感觉，然后第二次是五一，然后当时是眼睛。肿的，我还给你发那个照片，
麦粒肿，
对，然后这次第三次，然后前两天我又感冒了，
是吗？
我当时还在想，还真是身体上的抗拒。
对，你为什么抗拒呢？你们要自我分析一下。
我分析了，
是吗？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这个跟头部主播去
压力，
身体上还是有压力。
对，你看这个很真实嘛，就是，
哎，真的有那一点，
肯定有啊。
你看我平时做表达什么，其实还是比较放松的。
对，
那我可能会想，我说跟肖宇一起录播客。我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对吧？然后别人
你就开始给自己加戏了嘛？
对对对，
肯定是这样。我也会嘛，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其实我也能感受到，就是说，不管是你吧，还是谁，可能比如说他要跟我录播客或者干一个什么事儿，你肯定是要第一，你在场面上不能输阵，对吧？就如果比如我特别强势，然后对方自己很弱势，也会很难看，对吧？
对，
也不是很难看了，就是有点小别扭，
就跟打网球一样。
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肯定外界对我们聊天也有期待，对吧？你会想说，我靠，对吧？孟岩特别牛逼，对吧？肖宇特别牛逼，然后他们一起录播客也特别牛逼，
就听完了发现
巨差，对吧？
对，
不过
他们会自我解释一下，
对，
但解释完了心里还是隐隐的失望。
对，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自我的观察，就是，对吧？我们要面临外界对我们的期待，而且这期待其实有的是自己的戏嘛，人家是。 人家哪有功夫想，其实人可能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功夫想咱们，
嗯，
但是你自己就会有一种对外的形象，然后我要拿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
我一出手，对吧，得特别厉害，特别牛逼，对吧，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构成了其实对我们整个做一件事的心态的影响，
对，
我之前其实你也跟我说找我录个播客嘛，然后我一直也没有说特别明确一定要录。其实我到我的那个，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邀请，你知道吗？一直没等着，
一直没等着是吧？啊，那就对了，对吧？就是这个不是邀请，都是宇宙发来的，就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还是很简单吧，就是即使咱俩关系很好很熟，是很好的朋友，很多时候你也不想找人聊天。你同意思吗？
嗯嗯，
这很正常对吧，
嗯，
其实很正常，就是我比如说从我自己来讲，比如我有时候就不想找谁聊，我就觉得我没什么表达欲，
嗯，
或者是比如说我觉得对方就我可能会比较敏感，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对方就你这儿还好，但有些朋友可能会比如他很想见我，然后他或者说我很想见他或者等等各种吧，就你可以感受到其实两个人其实是，
嗯，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见面本身其实给你带来压力的，你是有抵抗的，
嗯，
你知道吗？就哪怕你们关系其实真的很好，对吧？咱俩也没有什么无所谓的，对吧？也没有什么真的什么利益关系，也不比什么，也什么都不弄，但其实都是有这种很细微的，
或多或少
都有的一些细微的压力的。那包括尤其是可能我们总体来讲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人，那么就会有，就所以我觉得，就我慢慢学会了什么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第一，我会在任何的大事小事中去体会我的这种感受，
嗯，
就比如说我你跟我说要不要搞这个，我就会真的去感受一下我是不是想，如果我不想我就会或者是 say no， 或者我就说那么再等等，
嗯，
就是我会让自己真的是比较没有阻抗，内心比较顺了再去做件事，哪怕这个事儿特别小的一件事，
嗯，
这事儿可以小到跟一个人见面喝咖啡，可以小到什么，我甚至有时候跟他自己都会有这个戏，就是我会打游戏的时候，就我打开一个游戏，我玩三分钟，我体会一下，其实我并不想打现在。
嗯，
就你觉得好像打游戏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但有时候你开始打那游戏，你觉得挺累的，我就会关上去干别的。
我印象特别深，你记不记得去年就是我们刚出来那会儿，就是刚开始做那 app 的时候，当时我做了一个问答，
对，
当时是 app 还没上线嘛，
是不是，
然后说。我记得你就跟我说，比如说那会儿我让你，我说笑宇你要帮我那个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
对，
我把问题组织给你，
是，
然后你当时就告诉我说，我觉得你还没 ready， 你说我还没 ready 啊，
对
啊，我说你还没 ready， 我现在不应该做这事儿，
嗯，
当时我还挺意外的，你知道吗？
对，
但是后来就
按理说咱俩关系对吧？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就能感受到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或者说那感觉不对，
对，
你可能就会往下放一放，对吧？
往下放一放，然后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而且往往你会发现，等待那个好时机来的时候，你们做这个事儿就特顺，
嗯，
就是你付出了原来十分之一努力，效果是原来的可能十倍，
嗯，
就我这有点夸张啊，
我其实同意，
但就是这样的。
你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儿，我再给你回忆
啊，是吧？我平时太残酷了，
我
都
你
没有无感了，你都记了，
一起说，
一起这个秋后算账。
啊，我那会儿就反正发生那事儿的时候，就刚从前面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
我出来嘛，我就找就约肖宇，我就说那个
稍微解释一下，你看主播的这个职业素养来了，稍微给解释一下，就是孟岩离开之前上一家公司，经历一些波折，对吧？然后当时他算人生一个小的挫折吧，
对。
然后可能甚至不算小挫折了，一个中型挫折，挺大的挫折，至少在那个阶段。
其实给听众补充一下背景信息，
对对对，很重要，因为你不要 assume 大家假设大家都对你特熟了，
对
吧？
对对对，
你是谁呀，啊，你？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给你发了一个微信，我说，这个我可能发生了一些事儿，
对，
然后你问我发生了啥事儿，然后咱俩聊了聊，我说一块儿出来去聊聊天，对吧？
对，
然后接着看，然后特逗，你当时你还记得
怎
么给我回的吗？
哇，咱完全忘了。
对，你当时回的是，我觉得你还没 ready，
是吗？
对，然后你说你自己先疗伤一段时间，等你这个情绪过去了，准备好干事儿了，
再找我，
你再找我。
哎，我靠，我太牛逼了，
对，
回答的真好。
对，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也特逗，第二个是。然后当时我们俩见面嘛，然后后来吃饭打，然后没哦那次没打球，然后就聊天，后来我送你回家，咱俩在路上，然后我就说，你说你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
对，
我说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那些伙伴和我的用户。
嗯，你说就是离开当时公司，
离开当时公司嘛，
你肯定要对吧？
对，
相当于辜负了一些人嘛。
对对，辜负了一些人。然后你跟我说，你这都不重要，你把你自己 take care 了，然后你自己照顾好了。
对。
那些人才能好，你不要去想那些东西，人家谁其实没那么 care 你。
我原来这么早就有这么大智慧了啊！可以可以可以，拍拍我自己的肩。
对，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
对，
你看刚才无论说就做事儿，你的那些这些自我观察是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我觉得一部分肯定是有一定的打引号的天赋吧，就是说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观察自己的各种念头和情绪，然后我会你做人嘛，你常常会感觉到哪有别扭不舒服，就是很小很小的。
嗯，
比如说我举个可能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小时候我会就是老师会叫你，比如说啊站好队，然后排队去吃饭或者排队去睡觉，
对
对吧，幼儿园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啊乖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啊什么什么谁先站好，我当时就会有一个感，就是我会有点轻微的不舒服。然后后来我就明白了，
我也不舒服，但是我好像没多想
啊。对啊，就是我会有不舒服，然后你这个不舒服在你身上，你时间你次数多了，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嗯，
就我知道我会想吧，我会想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那么我就会就是我会在现在可能更多的直觉上也会用很多就是语言去描述它，就是你会去思考，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一个小的事情会激起我的身体和不管是你管它叫身体，你可以叫心灵上的，你可以叫比如说不管什么，就是你会有点反应，你会有点难受，对吧？然后我就很想知道这难受到底来自哪儿，因为你生活中尤其是相对敏锐，就是我相信听播客的朋友们总体来讲在生活中永远肯定是相对敏锐的比较向内的人。
我其实蛮同意的。
对，因为你
相对来说看文字
来说，你不是相对看文字啊，是相对相对什么？相对啥都不看的吧？
刷视频
的，对之类的吧？就是播客是一个很向内的形式嘛。
嗯。
然后他探讨的也都是，也不是说都是吧，尤其是中文，就这个形式本身是比较向内的，就不是放个歌什么之类的，或者讲一故事吧。但是我们都在探讨一些反正有的没的东西。就经常听我播客的得意忘形的这个听众，我老跟他们开玩笑说，但凡谁正常点，不会听这播客的，对吧？对，因为你想的聊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
吧？那比较向内就相对敏感敏锐，对吧？你叫敏感和敏锐都可以。那么就是你就会很能体察到很多细微的能量的流动，或者情绪吧，说的不那么玄一点。比如你在一个，比如我的听众有很多，有很多他会跟我交流，有的时候跟我交流说小时候，比如说他，在一个很挺友好的场合，比如说过年过节，对吧？就是亲戚让他去比如表演一节目，念首诗什么朗诵，他就会不舒服，对吧？他可能都没有到那种说真的有恶意或者那般，就是很其实气氛比较
其实很正常，
对，很正常的，比较其乐融融，
但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反应，
对，就是你会有自然有些反应嘛，就是我们就是包括听播客的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比较敏锐的，不管是人与人情绪之间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起伏，然后对一些，对吧，这个很多东西察言观色的东西，比如一个人是吧，五六个人吃饭，你就可能感受到那个 vibe， 对吧？就是 dynamic， 不管它叫什么。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累的，因为你 pick up 了很多信号，你 pick up 了很多信息，然后你比别人更感受敏锐，那反过来不就是你耗能更大吗？就是人家可能说一句话，我靠，心特大的，人根本不当回事儿，
对，
我靠，你可能琢磨三天，对吧？
对，
然后就你向内就很累，然后其实是内耗的，就是如果你处理不好，它是内耗。就我也是一个，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内耗很严重的，但是我肯定是比较敏锐，然后我就比较累。但是我反过来，比如说我就能比较体察，相对就能比较体察，比如别人的不管是情绪啊，或者说话的一些话外音啊，等等，就也会帮助我在生活中有一些所谓的 advantage 好处。
对。
但 anyway 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在自我折磨嘛，
明白了。
那你那人就很简单的嘛，你一个东西折磨你，你就要看它嘛，
就要看它，
你要观察它，你就要想，就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问题一旦开始问了，就结束不了了。
其实理解了，
对吧？就是你可能五岁开始的吧，到35你就得
你练习的时间比我长很多嘛。
对，我是在生活中练习，我不是那种打坐。
对，就是生活中练习。
对，就是行禅嘛，对吧？不是那个行，就行走的，不是行走的行，就是生活中的行。
哎，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
对，
我还挺好奇的。
对，
你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当你跟我说那，你有没有内心里面觉得，我直接这么拒绝了孟岩，然后他会不会内心怎么想我啊？这些你有就
有啊？
没有吗？
有，肯定有，
也会有。
是这样，就肯定首先也会有，
嗯。
但是呢，我有两个，就你肯定有一些自我心理建设嘛。
嗯。
第一心理，对你我的
也会有是吧？
也会有，不是就在那会儿跟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因为我的意思是，我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已经建设完了嘛，所以我现在再说已经都。是一个肌肉反应了，对吧？第一呢，是我觉得我对，因为咱俩就是因为咱俩关系好，所以我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这一个 moment， 你可能不舒服，或者你可能哎怎么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你觉得好像没有得到你好像应该得到的支持，但是你既然我认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觉得你身上有一些 悟性吧，
嗯，
对吧？这个说有是不是有点 ego 有点大？但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交的朋友都还是比较有悟性的。
嗯，
我就想你有一天肯定会悟到这个点，然后你悟到这个点，就会觉得我操，萧宇太牛逼了，对吧？然后你会更爱我，对吧？
嗯，
所以我就是短期的跌一下没关系，对吧？
嗯，
长期是上涨的。
嗯，对，昨天我们和那个我们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张奔德老师一起打球，
对，
然后奔德老师对你的评价，我觉得今天这个场景依然适用，就是总有一套理论能自圆其说。
对对对，非常有非常有。我就想说，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无法意识到我是其实是在对你好，
嗯，
那咱也就别聊太多了，对吧？就是其实就这样。
对，
所以就是你说他有没有一些，嗯，有没有一些我的心理建设，包括我的一些抗拒，我肯定也是有的。但是我好像没有，就我会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只能求我在这一刻我说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对我自己是非常真的，
非常真的，
非常真的。那它至于造成对方的什么体会、影响、反应 whatever， 其实是我控制不了的。
嗯，
但如果我对自己假而为了迎合对方，长期来看我自己就会，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就一定会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
明白。
如果我自己真，然后对方由于误会了我的这个真，产生了一些局部的 misunderstandings，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嗯，
因为那就可能就是应该这样吧。
我喜欢这个解释。
对，
对，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好。其实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真，其实长期来说，它的阻力，包括它带来的是更好的一个结果。
对，
对吧？你刚开始的假，包括一些可能为了对方脑海里面想的对方为了怎么怎么样的那些变成了假，其实反而长期来说会造成更多的损耗，
造成更多损耗，也可能就是你们俩根本不适合做朋友，你就算了，对吧？就此刻反而止损了，
对，反而止损，
挺好的呀。所以我自己，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了一句话，我说，
嗯，
我说那个，就当时跟你说，我说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你再想说你这些负责，对吧？就是我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吧，总体来讲，如果夸一夸的话，都还是比较负责的人，
是的，
对吧？比较善良的人，比较负责的人，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形容起来还是不过分的吧，对吧？
嗯。
但这种人其实就包括很多人，比如说他们可能听我的节目或者知道我等等等等，他们会感谢我，对吧？就说哎，张老师你对吧，在一些事情上帮了我的忙，间接的直接的都会有，对吧？包括一些节目我说对他说的话和偶尔的一个建议都会感谢我。我首先我自己是肯定是很愿意帮助人的，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每次也会跟他们说你就是也不用，就是怎么讲，别给自己加戏太多，就是我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我自己开心，
嗯，
对吧？然后他突然带来了一些正的外部效应，
嗯，
我是很愿意乐见的，但是他不是我最大的初衷，
嗯，
最大初衷就是自己爽，
嗯，
就是我做播客，我写东西，我做投资，我都首先都是为了服务我自己的一个 purpose， 就是了解自己，
嗯，
延展自己，然后不断的去探寻自己，然后当然这个说的比较高级，说的低级一点，对吧？我自己挣钱，我自己爽，我很开心，对吧？
嗯，
那当然我希望去做这些有外部效应的事儿，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从我家里的上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上一代学到一点的是，就是如果自私一点的说的话，就是我是不愿意消耗和牺牲自己来服务他人的，
嗯
啊，这个我觉得也不很难持续，
嗯，
就比如那种哇自己含辛茹苦，然后把孩子拉扯大，然后就觉得自己特别伟大，就是在那个时代语境下我觉得是成立的，对吧？因为那会儿就是资源比较匮乏呀等等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恩的，对吧？但是包括我跟我家里关系也非常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想帮助别人，真的去想去散播一些所谓的正能量，其实就是你应该把自己的身心调整
到一个好的状态，
很好的状态，
嗯，
然后你的能量是自然溢出的，你的爱是自然的给出的，
是
因为它太满了，你就想给别人，而且你就完全不会吝惜，
对，
而且在给的过程中你也很爽，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那个 moment 为什么跟你这么说，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找我来除了能获得一些心上的安慰，你啥也干不了，
嗯，
对吧？但是我也不是干这个的吧？你应该回家，
嗯，
对吧？找别人去，对吧？我也可以，但是在那个，
嗯，
你的那个状态下，你其实是没有，第一，你没有冷静下来；第二，你不是一个打开的，可以接受很多不同的想法和信息的状态。
嗯，
那我见你干嘛呢？
其实就跟投资上那会儿情绪就跟牛市或者熊市的时候一样，
对
吧？对，
就你也打不开，
打不开，
你的人是封闭的，
嗯，对，
你的人是一个 tunnel vision 的。什么叫 tunnel vision？ 就是英文叫 tunnel vision， 就是隧道里的光，隧道里就是你的整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一个小圈圈上了，
没错，
就像一个黑暗的舞台上，对吧？打开了一束光，你就盯着那光那块儿，所以你的人整个被那东西控制了，
嗯，
对吧，你没法退开一步看看整个这个大图景多牛逼，对吧？当时我要跟你说，我说我靠，你可总算对吧离职了，然后你现在人生即将走上他妈的无比牛逼的上坡路，你肯定不信啊。
其实你说了一些
啊，我说了一些，
就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说了一些、
啊、
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那个比喻，你用了的那个就是隧道里的光。
对，
我原来有个读者，然后他引用了一段话，我到现在都蛮喜欢的，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跟我说，其实是当那件事就是各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认为很大的时候，你就像把一个大拇指放在你眼前。
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它
一叶障目嘛，
你什么都看不到了。
对对对。
但他说，就是如果你放开一臂的距离，就是你把大拇指推到前面去，
是是，
你就会看开了。
对。
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俩当时吃饭，然后吃完饭就在那儿闲聊，然后你跟我说你看，你有机会去做一个你自己全新的公司，
对，
把你的每就是在这个公司的每一个点上去注入你所有的能量和想法，
对，
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他说这个太棒了，
对啊，
他说这多好的事儿啊，
对啊，就是我就这么觉得，我现在仍然这么觉得，
对，
而且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
是，对，现在一年半之后，我能感受到这一点，但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
所以现在就是对吧？就是价值回归了嘛，然后就说小雨牛逼，对吧？
我这句没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生活很简，就是可以很简单嘛，就是你就是不断的对自己比较诚实真，然后事情就会是还挺好的，
对，
还挺顺的。你可能也会损失一些所谓的朋友等等，但是，哎呀，人一辈子能有多少个朋友啊？
我觉得挺好，
对吧？就这样了呗，对吧？就是我觉得是，但自己跟自己是一辈子，
一辈子，
对。
哎，你看你刚才，我觉得是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一个挺重要的点啊。当然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有啊，
这个后期能剪一下，把他那个夸我的都留一下。
你看，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真这个字，
嗯，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俩在忘了在哪儿，在宝格丽还是在哪儿聊天？
对，
当时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其实自己在写自己公众号文章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苦恼，我就说我的读者其实特别多嘛，
对，
有小白的投资者，有资深的投资者，对吧？有基金经理。
有什么监管机构的？
监管机构，然后有投资人，有特别好的朋友，
有可能对投资完全不懂的。
对，就什么人都有。我当时其实面临的一个，当时真的是挺困惑的，我就不知道我下笔的时候应该对着谁说话。
对，
对吧？我就在想，
受众
是谁，对着小白说话，那基金经理看了怎么样？对吧？我对着监管说话，那普通的投资者看了怎么样？
对。
然后当时你给我了一个回答，就是你就写你最真的，
对，
最
想表
达的东西。其实就够了，大家想看到的是你这个人，
是是是，
对吧？我觉得那个
是很真实的表达。
我当时其实没有那么能理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然后再回看的时候
就很清楚了。
我觉得是你身上挺重要的一个东西，包括你做播客其实也是这样。
对对对，我就是属于著名的，根本不管听众care 不care， 想听啥，
对，
去你的吧。
对
对，
你看我看，虽然我听过你的播客，基本上也就听过可能半期，
半期，我操。
对
对，
因为比较长嘛，
长，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网球那期，对吧？就是录个网球，
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但是大家在下面会自己解释，
对对对，
太有创意了，
是
吧？
是是是，
类似的这些，
反正就是。我觉得创作者这个是一个比较，首先我觉得公平的讲，就是不是所有创作都需要这样吧，就比如你商业上的创作，还有一些东西你就是完成一个活，完成一个行活也很重要，也很好，你拍一个商业片，然后你拍得很成功，对吧？然后这个项目做得很好，也赚钱，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我也会，就是现在少了吧，但曾经也打引号做很多商业活所谓，对吧？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包括自己做的事情是比较贴近真实自我的，比较表达真实自我的。就你可以不是所有事都这样，因为比如说我们要需要上班啊，我们上班可能就是要拿出某种社会人的姿态，所谓或者
把我们改成你们
啊，
你又不上班
啊，这不是贴近群众吗？就是，但我也肯定也有我的社会化的一面嘛，包括我要去对吧，见客户啊什么之类。那么这个是很正常、很必要的，但是。你总要有一部分是保留给自己的嘛，保留给自己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去真实表达自我的，不以各种形式，对吧？你不管是你做个录个播客，你写一段话也可以，就任何形式都可以去保留一个比较真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就会人会内核比较清晰，对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产生的就在做的是一些社会化的部分，会是一些这个社会需要你干的事儿。但是同时你自我是相对清晰的，对吧？就是打两份工，我觉得这样就会自己就会越来越生活会更自由一些，
就不拧吧，对吧？
对，会更自由一点。
我会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挺多人是 那句话叫活在面具下或怎么样，是吧？就他其实自己的本真的东西和自己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的
就很很明，
其实是
比较模糊了
啊，对
对，比较模糊了，或者说他的掺杂在一起了，或者是逐渐被社会化同化了，对吧？
对，
当然我说的也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只是既然你都听无人知晓了，可能对吧？都来听这个播客了，肯定你也在这个听众也在这些层面上去做了很多思考了，
对，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真实的自我表达，永远是保留自己比较真的一面，还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投资也有好处嘛，对吧？
对，
都一样的，嗯，
对。我觉得事儿真的是挺难的。你看，就是回到我们刚开始最早说的那个，我觉得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俩在坐在这儿，即使在开始聊天的时候，肯定心里面还是会想，哎，我今天播客出去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对吧？
对，
然后我待会儿聊什么话题，然后但是进到这个 flow 里面来，可能你慢慢的就
没关系。那
一
刻，你马上又有一个新念头，就是说，哎，你看我又开始想了 ，but it's okay。
嗯，
对吧？就是这样，就是想念头是你是控制不了的，
对，
你是接收到的，你不是那个自己产生的，
对。
但你可以去不被他所控制嘛？
控制
不被他控制嘛？我可能想了一下，我就过了，
嗯，
这就没关系啊，
嗯，
对吧？这是无所谓的，
嗯，
念头你不用，就是不要在一个更是不要换着方式去贬低自己嘛？就是你说，哎，我又怎么又有这个念头了？我又不行了，完了，这不又回去了吗？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真实的样子。
对对对对，没关系啊，就是你有这念头很正常啊，对吧？
是，
但是，对吧？你不用被个念头所控制，
嗯，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诀窍，或者说你通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简单的训练啊，就是这样。
哎，咱俩去年底写的那个就是有志有行的那个投资第一课，
对
对，我记得当时就是最后一课。肖宇写的他自己的那三个故事，
我操，
对，
又要揭伤疤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挺想揭伤疤的。
对，
刚才揭了揭我的伤疤，我其实特想，而且我觉得里面特别有一段的有意思是，咱俩在线下还真没有聊过
啊。对，
其实我当时就是冲那事儿跟你发信息打电话说，你其实也在经历你人生中很 tough 的阶段，对吧？就投资上一个非常大的失败。
我其实没觉得，
不觉得吗？
对，我稍微介绍背景信息，反正就是我，嗯，完了，我爸妈不会听吧？啊，然后那个
这段一定保留啊，
啊，保留，保留，保留。嗯，反正就是曾经，亏过很多钱嘛，就是做空市场嘛，就是把，
嗯，
理论上是把赚的钱亏回去了。
对，
嗯，然后
就是在2019年的
2018年底，2019年第一季度
啊，第一季度，嗯，
对，就那会儿，
嗯，
然后因为那会儿正好美股出现了一个大的波动，
嗯，
就一个季度是很惨的，
嗯，
然后我当时是在做空市场，然后赚了挺多钱，也没有很多了，可能几百万，
嗯，
然后后来他就反正就是就可能几十万变成八位数，等等等等，
嗯，
后来我又继续把所谓的利润追加进去嘛，然后又把赚的这八位数又亏回去了，
嗯
啊，然后
哎，你跟我在2012年那个经历
很像，
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想就是谈谈，想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吧？就我为什么没觉得是个特大的事儿呢？
嗯，
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奇怪啊，
嗯，
就我在很多事上可能比较奇怪，甚至有的时候是有点极端的，显得比较极端吧。我是日常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就我会故意做一些。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想说，如果我亏过八位数，我可能以后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真的吗？
对啊，
嗯，
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我忘了文章说了，应该好像写了吧。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当时做这个交易，这笔交易的时候，我是觉得大概率应该是亏没的。
没写
啊，哦，没写是吧？
没写
啊，哦，那当时
你看还有很多细节，其实藏在心里没写出来。
对，因为那个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融，就是那个 flow 里你融不进去嘛，那个故事。
对。
但实际上的真实版本是这样的，就是更全面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当时赚到这个钱，我觉得有一部分运气，当然也有我的判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再做第二笔这个所谓的把赚得的利润重新投回去，再去追加一笔交易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大的概率是会亏的。
嗯，
然后如果他赚了会赚非常多，可能一下就什么1-2亿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如果亏了，可能就把全部的利润全亏回去了，八位数啊，
嗯，
2000万可能也不少。
嗯，
但是我会当时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这辈子还没有亏过这么多钱呢。
嗯，
然后我这辈子就是我当时想象我以后可能会非常有，不是肯定会非常有钱。
嗯，
然后我想说，那 我是不是得提前体会一下，
先亏点小钱是吧？
对，我说先亏点小钱吧，反正就、对不起、可能有点凡尔赛，但是、至少当时那个感受是很真实的。因为首先那笔钱对我来说很多啊，就不是很少啊。对，一八一八，
刚才是开玩笑了。
对对对对，肯定是很多的、对谁都是很多的，对吧、但是就是我会有一种，就是说，如果我能很淡然的把这个事搞定，以后可能我面对很多波动，我真的不在意，因为老子已经亏过几千万了。那你这东西账户波动波动，或者说我等等，我可能就真的不在意了。我觉得我是拿那钱买了一个我以后的长期的心安，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他赚了，我就赚一大笔钱。如果他亏了，老子也是。就是甚至我是有种轻度的故意亏的感觉。
我能理解你后面的那个感受。
对吧，
对，
就是你觉得你都亏这么多钱了，而且你对吧，而且那亏的钱你突然发现亏完了以后好像对你生活也没啥影响。
你看你还做了个数学期望，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体会到一些我前所未有的情绪和状态，那我肯定就升级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我们可以稍微聊一点投资的事儿，就是说
对
我自己对投资，我跟很多人的可能风格非常不一样的。首先我必须要声明，我不认为我这个是最对的或者最好的或者最正确的啊。我觉得很多人水平比我高的很多，但是反正我就是迷人，我只能接受它。就是我当时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他很难发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比如说对于投资人来讲啊，他其实对什么对他是大钱，他想象力空间不够，你懂吗？就总有人说，我靠，我现在比如说年薪三十以下，进入一些什么也不叫凡尔赛啊，就反正大家随便听听，我就当我吹牛啊。就比如有人说我年薪50万，那是很棒的一个，很好的吧，一个月4-5万，然后
对
吧，这弄得很好。那你这会儿你想象，假如你投，比如说你拿出几年积蓄来，你投进股市50万，对吧？然后有一天这50万突然变成80万了，你就会想说，我靠，这30万对我很多，因为真的很多，
是很多，
因为你年薪50万，你可能每年到手就30万，结果你在这事儿上突然赚出一年年薪来，赚出一辆，我不开车，但是反正赚出辆什么。奔驰，小奔驰，
你看这比喻明显不对，因为你不关心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想试图让大家理解嘛，对吧？
对，
赚出辆小奔驰来，
对
吧？我可能就真的很开心，对吧？我可能觉得，我靠，这事儿，就我可能那这个东西怎么反映在你的行为上呢？就是你可能会盈利，就是获利了结，因为你觉得我靠，30万落袋为安了，我靠，这是感觉，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嗷嗷多出30万来，
对，
对吧？
对。
但是可能这50万最后能变，你买一个什么不知道什么，变成500万了。
对，
是因为，所以我经常跟人说，你买股票啊，包括你投资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赚到，就是你买对了也没赚到钱，就也没亏钱啊，但是没赚到钱，没赚到那个真正大钱。他们都说，我靠，没拿住，比特币没拿住，特斯拉没拿住，什么未来没拿住，对吧？为什么没拿住？就是因为你心里对什么是大钱，什么是。别说大钱了，什么是对你比较重要的量级的钱的那个想象空间是有限的。
因为人其实去看未来，包括看很多东西
都跟自己比嘛，跟你自己的现状比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一年可能年薪5000的时候，你可能一年多出10万块钱来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笔钱，非常非常多的钱。
因为我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咱们年纪都大了，我大学第一年，我爸我妈给我一个月400块钱生活费。400，当然那会儿我住家里啊什么的。
哦，我大学每月工资差不多7000块，比你多一点是吧？
对，不是大学大一生活费。
哦，大一生活费，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工资
啊，
就是大一嘛，大一大二的时候400，然后大三大四的时候可能慢慢物价高了，
高
800了，
多一些。
一般我这个是偏低的啊，必须要说，可能主要是因为可能我就是那会儿住家里啊什么的，就那种开销少一点，然后还能回家蹭蹭饭啊。但是那会儿500-600其实很多了。一个月生活费，因为学校食堂也很便宜啊，就是不。然后我就发现，我靠，那会儿500-600，你出去弄一什么，搞一个家教或者挣1-2千，我操，巨爽！真的，因为我你突然能买什么 PSP， 然后能出去买这买那，然后一堆巨爽。结果我一上班，对吧？咱找一工作还可以，我靠，一下挣几万块钱。
对，
对吧？就是零几年的几万块钱，对吧？就是人家说，我靠，就是有一种我之前他妈钱都白攒了，
对，
对吧？你攒半天攒3000，对吧？然后我这现在一个月挣。那会儿你就发现你对钱的这个量级的观念是变化的，那这个时候你对什么是大钱小钱又有变化了。你想说，我靠，我什么时候能买一辆100万的保时捷， 对吧？你肯定就我也想过嘛，虽然最终事实证明我连驾照都没有，对吧？但是你还是会想一下。
对，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2008年入行，然后我2006、2007基本上是投行的高，就是那个巅峰。就那会儿
在那个牛市的
尾声了，
进去了，
然后进去就金融危机了嘛。但2006、2007年大家是有一些传说，就是说，比如说一些junior的人，就是比较层级比较低的人，两个可能工作3年，这种人可能一年的 bonus 就是买一辆路虎。
嗯，大家都用这个故事来告诉你这个对吧，赚多少钱？
对对对，就是你想说哦，一年就是他最终发的奖金，你工资都
不
算
了，
你纯奖金，别人能买辆路虎，我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路虎多少钱啊，
对，
但应该挺贵的吧，几十万，大几十万，
大几十万，嗯，
对，大几十万还挺多钱的嘛，
嗯，
对吧？尤其那会儿，然后你就会对想说，我靠，我有时候以后我要是一年这钱能买一辆这么好的车，
嗯，
我就很牛逼啊，
嗯，
所以那会儿你对钱的观念又变了，所以时间随着时间长短。长度，我可能比如说我收入越来越高，或者我见到的钱越来越多，我肯定这个量级这个数字是变化的。
对。
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你不能让这个数字控制你，你懂吗？就是你就是
特别想特别想在这儿给你举一个我的例子。
对对对。
我刚才为什么说7000呢？就是我大三的时候，其实帮助我的就是导师嘛，我们叫老板去做项目。
是的。
因为我的老板确实
大三就开始了是吧？
大三就开始，然后他就特别大方。然后我当时的大三的时候是2000年。我的工资就7000，
天哪，
对，就很高了，对吧？
我觉得我妈那会儿什么都是正常，都1000多吧，1000-2000。
然后你看我毕业的时候呢，找工作，然后当时就觉得，然后当时第一份工作就最后拿了 offer 最大的就是 Sun 嘛，然后 Sun 给我开的好像10000多。
我靠，那很高，
非常
高，
那是2004年的事情，
天
哪，非常高。但是我当时就眼睛里面只能去对比我之前的7000，我觉得1000多非常高了，我就拿了这。但是我当时，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当时是 Facebook
腾讯
啊。
像阿里像百度这些其实会告诉你说我给你的工资不错，其实不比这个低太多
啊，就稍微低一些，
我给你很多股票，这些股票未来会有非常大的涨幅，你是想我们是想象不到的，
想象不到，想象不到。
所以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我们当时同学就可能当时真的是找不到工作的，就去了腾讯阿里，真的找得到工作的都是什么Sun啊微软啊，
对，就跟我们那会儿什么都去什么宝洁
啊，对对对，
对吧？壳牌，反正就那种管培生，
对，
很 fancy 的外企，
不像现在，对吧？现在大家就有概念了。
自己，
对，就给你插个例子。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一方面现实层面讲呢，就是现实层面讲，我觉得就是要自己要适应，就是要适应这种数字对你的心态的影响，
嗯，
对吧？就是如果当你觉得100万、1000万，就是虽然你可能哪怕你现在挣10000啊。当你觉得那些大钱，当然不是让你去瞎花啊，
对，
但就是你在这个层面上，其实你反复去抠很小的钱，反复去搞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对心态有消耗的。
嗯，
我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然后为此我觉得不管是你还是有志有行的伙伴、同事们和我的朋友们听了都想揍我，但是就是我那个还是可以说一下，就是我特别反对打新。
嗯嗯，
要你们都会打新嘛，
嗯，
你也会打新，然后朋友打新，然后因为我觉得打新这个事儿就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啊，就是还这仍然是我的一个非常个人非常奇怪的点啊，
嗯，
就是不代表它是最佳实践啊，
嗯，
不代表它是就是对的，甚至我觉得我也有买了一些基金，那基金本身在打新，
嗯，
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是反对这个行为本身，
嗯，
我其实反不能说反对，我其实说大家可以去观察的，或者说大家可以去体会的，就是说当你获得一笔确定性特别高的小钱，
嗯，
的你心里的那种雀跃感，
嗯，
其实是防止你挣大钱的非常严重的点，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
我懂意思，
我觉得你可以去打新，可以去干，可以去占便宜，对吧？可以拼多多砍一刀，
嗯，
我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前提是你的心绪是非常平静的，
对，
就你这事儿你中了得了挺好，
对，
但你没或者说你中你也不会，你也知道，你也清楚的知道他对你的人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对，
然后你没中我来玩那更无所谓了，
对
吧？对，就是我们不用，我绝对不是反对节俭，反对朴素，然后我自己生活日常也是比较节俭的，
嗯，
然后也不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花钱，但是我的那个点在于就是说你要不管你在玩一个什么样的 game， 你自己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你都要理解到这个 game的结果如何，并不应该去影响你对自我的评价，
嗯，
和影响你自己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的这种心态，
嗯，
所以，但是我做的可能会极端一点，就是我会故意放掉一些钱，就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嗯，
比如说我在一些圈子，说币圈也没关系了，就是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什么奖励啊、空投啊，可以领一些东西，可能一领就几百块、几千块人民币。
每次别人告我这个信息我都谢谢他，然后我就完全不看。
嗯，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当我反复的确认这几千块对我特别重要的时候，我以后这事儿我很多事儿可能都做不大了。
其实我挺同意你说的这个事儿，
对对对，
就是尤其是刚才您补充的那个点。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包括有这种型的用户也好，包括很多听众也好，然后他们在做一些可能短期的一些交易，无论是比如说打新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呼应你，就是好像是一些局部最优的一些事情
啊，对
对吧，
对，
局
部最优
长期拼起来它不是一个长期的最优。
是的呀，
我前两天还和我的一个朋友去聊到这个事儿，就是他呢特别爱占便宜，也不能叫占便宜吧，我觉得这个词可能有点
特别爱获得确定性的蝇头小利。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其实当时跟他说，我说当你在做这些让你短期心里很舒服的事儿的时候，
对，
省一笔钱，或者说排队的时候比较靠前，类似的这些的时候，
对，或者是突然拼多多砍一刀，
对
吧？对，
其实你丧失的是你内心里面对这件事情对长期的一个东西的容忍。
是的呀，
对吧？其实那些是看不着的，你丢掉了，但是你短期好像获得了一些东西。
对，
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人，其实慢慢的长期能够看到这个结果。
是的呀，
对，
就是拼起来的局部最优解，一定不是长期的全局
的最优解，
全局最优解。
对，
这个我也是经常反复说，反复提醒自己。但我有些事做的比较极端，未必是好事，可能也跟我懒有关，跟我性格有关吧。就还是说，我就还是要反复说，就是其实我们反对的不是行为本身，
没错，
而是你在行为中带有携带的那种心态。
对
啊，其实甚至不能要反对了，就是我们要去观察，就是我们去，可能甚至就无需反对任何事情，对吧？就是更，我觉得是还是要主张的鼓励大家去做的是自己在，如果做任何大大小小的跟投资有关的行为，再说回投资啊，就生活再说了，都是在这里面加强自己的体验和体会，
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是
的，所以包括我再说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我刚才说什么，为什么有人就觉得挣钱很难，其实很多人对钱是有，比如说我很明显的能看到我的一些朋友，非常明显能看到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对钱是很抗拒的，就他嘴上说自己想要钱，但他永远把钱跟比如说不干净，或者我要钱我就好像，比如说我有一些文化圈的朋友，对吧，就觉得我挣钱好像就低级了，对，我得特别清贫，就是艺术家或者什么文学家要特别清贫，那种才符合我们心中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对吧，
形象，
或者就是他比如说他非常耻于谈钱，对吧，我曾经一度也是这样，现在我甚至也有点，但是就是你，我们会对一个事情，钱可能在这里面是一个例子了，施加很多附着的社会附着的我们自己附着的各种观念，那这个观念其实在潜意识里就会塑造你的行为，
对，
然后比如对我来说，我自己可以来自我检讨一下，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如果想挣到比如说现在比我有的钱的十倍量级的钱，我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也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一说你就会感觉到，就是我这个人就会把挣钱跟累联系在一起，我就想的是我操完了，一挣钱肯定特累，
对，
然后
我们俩聊就是先认识这么久然后这个每次聊天里面你说的最多的就是哎呀累了
对，
往那一摊，
对，就是我觉得哇，如果一个事儿让我这么累，我要不要做它呢，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正确判断很难说，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也可能是不对的，我甚至都不知道啊，但是我只能看到的是我把我如果拥有十倍于现在的钱肯定会更累的这个观念牢固的绑在了我的脑子里，于是我就会潜意识的抗拒很多机会，对吧，潜意识你会抗拒很多机会，你就会潜意识的去放掉很多东西，甚至你就不愿去寻找一些，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观念深深的绑在一起的，
对，
或者有的人跟我相反，有的人跟我相反是什么，他说觉得挣钱一定要特别累才对，或者工作就应该特别累，
其实这些都是对我们观念的一种限制，对吧，
都是限制啊，就是我也见过另外一些人，就是说他们工作非常非常努力，或者他们就会做非常非常辛苦的事儿，而且也获得了还可以回报，但是他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人生所一切都是我拼搏来的，就是我靠，我就是必须得狂拼搏，疯狂的鸡娃打引号鸡自己，对吧，鸡娃鸡自己，这样才能获得好结果，就仿佛这两件事真的有多大相关性似的，对吧，我就是 again 不是说鼓励大家不要去努力奋斗啊，就是这些都是一些预设观念，
对，
那我现在的秉承的观念又要拉仇恨了，就是大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宇宙发来的，都是以各种形式，你想的，你只要对自己足够诚实，这个钱就会来。
但是你自己得到那个状态，能接得住，对吧。
而且你对，而且你不要去阻抗它，对吧？比如我现在就完全没有一个， 我必须要比努力拼搏非常奋斗然后我才能挣到大钱的观念、
嗯、
我没有这个观念，但我也不是说躺着就、
嗯、哎，但我问你个问题，
对，
就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有人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他说你们两个其实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
嗯、
或者说你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你可以非常自然的做自己，然后你可以对自己诚实、
啊、
你可以怎么怎么样，
可以啊，
但是我没有到那个状态，我想先用一些什么方式到某个状态怎么样，
可以啊，没问题啊，
这也没问题，对吧，
当然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反正我这是我嘛，我控不了别人怎么想，对吧、
嗯嗯、
他们听他们会有他们的 take away，
明白，
对吧，然后 你也很难改变别人的想法，
嗯、
反正我就说我信的东西呗、
嗯、
你看我又是一样的，
对
对，我就这一刻我就觉得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去真的去说，我也不图啥，对吧，
对，
还是那句话，你可能是埋了一个种子，对吧，也可能人家就觉得这人傻逼就关了，就
对
It's OK 的。
对，哎，我为什么在刚才那句话后面加了一个对？
嗯，什么对？啊，谢谢啊，谢谢。
哎，你看你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对我还挺有启发的。我们今天中午就是咱俩一起跟朋友吃饭嘛，
对，
那个朋友还在讲说，当时买那个特斯拉，就是聊特斯拉，就看特斯拉很好，
对，
但其实会说。我们说你根本拿不住，
对
吧，我们说可能你看他说2020年一年涨了10倍嘛，那可能是说两倍的时候你就卖了，
对啊，
其实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真的就是对，即使是对特斯拉特别看好的人啊，就特别懂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拿了两倍，为什么有人拿了10倍，
对，
我觉得你刚才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其实是在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里面，这个人培养的自己的 mindset， 或者说培养自己他能容忍他涨十倍，
对，我觉得其实特别简单，
是吧，
钱是一个能量特别大的东西，尤其在现代社会里，
嗯，
所以很多人拿着它是难受的，因为钱会改变一个心态，你别觉得这是只是好的，
嗯，
它是很烫手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你有了突然有了很多钱，突然有了巨大的资源，其实很多人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东西相处，
相处，嗯，
包括你怎么去管理它，包括你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嗯，
钱非常多，比如说假设，比如说假设你有1亿，对吧、
嗯？
然后有一天你有2亿了，
嗯，
你是能容忍的，因为你知道多出这钱来怎么花，然后你整个怎么去打理，因为你很熟悉这个账底了。我现在给你100亿，你可能懵逼了，对吧？因为你就
在哪儿？
稍等，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就是，
嗯，
就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它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嗯，
它给你带来的课题是你要。完全过一个一点也不一样的生活了，
嗯，
因为你这个量级太大了，就跟
你整个生活的改变也太大，
改变非常大的。比如说你现在工资10000，现在你工资100万，
嗯，
我是说一个月哦，
嗯，
你年薪1000万也不是没有吧，
嗯，
就挺多的吧，
嗯，
挺多的，
嗯，
对吧？你就是你突然到这个量级啊，比如一年以内你到这个量级，你是很难受的，
对，
因为你要完全换很多东西，
嗯，
不管是对吧，住的地儿，
嗯，
身边的生活圈交际圈，
对，
你的 lifestyle，
对，
对吧，你怎么去管理它，你可能甚至还没有，就你没有 ready 的，
包括别人对你的眼神，
别人
对
你的看法，
嗯，
对吧，
对，
你怎么去理解的，甚至你还会想说我靠，我今年年薪1000万，明天会不会又跌回10000了，
对，
对吧，就是都会有，你
没涨上去还不会有这想法，
对啊，你没涨上去不会有这想法，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整套的一个 mindset， 包括你的生活，生活也是我们内心的显化嘛，你这套东西其实都是要去那什么，所以有的人觉得，
嗯，
我靠，我现在有100万，我挣到200万，我挣到500万，我很开心，因为我非常确定这些东西能够带来很扎实的幸福感的提升，
对，
但你说我靠，真的你让他想象100倍，他可能就他自己心里是难受的，抗拒的，他潜意识都不知道，人们都说自己要更多的钱，对吧，
对，
但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难把握的，
对，
就是很难把握的。
我前天有一个朋友，我刚才脑子里面想了一下能不能说，我觉得可以说哈，就是
不要说名，
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对我的意思是这个朋友的公司他在快手
啊，
他应该是非常早期的员工，
懂，
应该懂我说的意思，对吧？
狂跌90%是吧？
跌了90%。他其实就那天在跟我讲，他说他们其实也在
补充一个信息，就是快手的港股上市之后，当时冲到非常高，是吧？
400多，现在跌到了，反正就跌了90%，
跌了90%，现在可能40%。
然后他当时就说：“你说上市对于这个企业的员工也好，对于大家的生活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很难说。”
然后你看他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上市了，
对，
然后大家仿佛有了那么多的身价，
满心欢喜，
满心欢喜，然后突然间可能几个月这个身价跌掉了90%，
嗯，
就是你说我一下就想到你刚才说的
减持，
减不了，因为他们减持是挺后面的，要需要几年，
哦，是吗，
然后你看对他们生活的改变，包括大家 已经想象到的我的生活的样子，
对，
已经想象了，
对，
但其实突然又没有了。
对，
我觉得钱对人的影响，包括对人的这种，你曾经有过钱，本来没有其实还好，
对
吧？对，你想象的曾经有过钱又没有了，其实那种改变是非常大的。
是是是，
他当时就特别郁闷，他说状态非常非常不好。
肯定的呀，
对，
因为这就是煮熟的，好像有一种煮熟的鸭子飞了嘛。
啊，对，
对吧？因为差十倍还差挺多的，
对，
差五倍都很多了，
差五倍都差很多了，
对，非常多了。
我刚才脑子里面算了一下时间，咱俩亏掉八位数的钱的年龄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三十。
因为我是在12年，你是在19年嘛，
对，
这七年
嘛，三十出头，
正好年龄正好也是差七年，
对对 对, 对，
非常非常像。
对，
哎，我其实挺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亏掉了以后，
对，
我其实还是挺难受的。
对，
就说句实话，我当时难受了有小一个月吧。
OK。
对，我当时会觉得，我当时确实没有像你那么想啊，就是说我将来可能有、
哦、是是是。
更多的钱，对吧？
对对，
我当时可能想的是，我在这么年轻亏掉了这么多钱，
对，
然后将来能不能再赚到这么多钱或怎么样。
对，
你当时亏掉了没有难受吗？没有什么感受？
肯定难受啊，就想暴富的机会没有了。
对，
但我这不是我最所有仓位嘛，
嗯，
对吧？我还有别的钱，对吧？我还有房子，然后我还有币什么之类的啊、
嗯、
就能说吗？现在啊，个人持有不非法啊，我国是支持持有比特币的啊。
嗯，
这个肯定第一不是我，因为首先它是我的利润嘛，
明白，
对吧？它是我的利润、
嗯、
它肯定也是不小的仓位了，但是它不是全部仓位、
嗯、
另外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人都是我的一个不能叫优点，可能只能叫特点，就是我自我洗脑能力比较强，就是我就想说
我发现了、
啊、对对对就是你自给自己洗多了开始有别人洗嘛，
对
吧？都是一样的，我自我洗脑能力比较强。那我当时的一个最大的心态就是说啊，就是爷也是亏过这么多钱的人了，
嗯，
就感觉好像以后那真的是大风大浪都见过了，以后一帆风顺了。
嗯，
我觉得事实证明还真就是这样的呀。
嗯，
就是因为我特别简单，就是我也买过，就反正翻了100倍没有，但50-60倍的东西有吧。
嗯，
我就现在想象空间完全打开了。
嗯，
现在它可能涨10倍，我说才涨10倍，
嗯，
再等等，
嗯
啊，就真的。
对，
我就是
跟，其实就刚才说的，
刚才我说的，就是我的容忍度变高了，
高了，
我的容忍度，而且我现在真的是，我现在有种进入到一种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幻觉啊，或者自我合理化啊，但是我有种感觉到巴菲特老爸说的那个，就是我买入一个永远不卖出的资产是什么感觉？就是现在我现在持有的东西也不多，
嗯。嗯，
但都是那种，就是说我这么说吧，我可以目前最长记录是3周不看账户数字、
嗯、
这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我觉得还可以，
相当可以了、
嗯、相当可以，
个人的啊、
嗯、
有时候你帮别人的管钱还是要看看，
嗯，
自己的就不看，就不知道
LP 已经准备撤资了，你刚才说
没关系，这我 LP 我都知道，对吧？不是不知道我这种人的别当我 LP， 就是他跌多少涨多少跟我有啥关系呢？我还是吃饭，
嗯，
我还是吃这些东西，
嗯，
当然我肯定，我就首先你基本生活保证嘛，对吧？你就是比如说你住的还可以，吃的还可以，正常生活温饱都能满足了，
嗯，
那你说那东西能对你有啥影响呢？我又不买游艇，
嗯，
对吧？
嗯，
我买游艇的时候一定是我可能净资产能买100个游艇的时候，对吧？然后你买游艇也就随便瞎买买吧，
对，
对吧？或者那东西对你特重要，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需要搞什么事儿，
对，
就是你没有那种大的开销，对吧？然后我自己又觉得比如说就我也没孩子嘛，就不用鸡娃，有孩子我也不会鸡娃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你都觉得哎，这些钱高低跟对你日常的生活的幸福指数状态没有太大影响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拿得住了，
嗯，
就真的没有。而且我觉得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的，
嗯，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有一个很，也不能说大部分人啊，就是我观察到不少人，他会有一个心态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我投了100万，在股市里，
对，
100万也算不多也不少了，
不少了，
不少了，
按中国股市的，
对对对，不少了，100万，对吧？那挺成功的，对吧？100万，然后他比如说这100万这一年一算，哎，涨到130万了，他特高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的高兴就是未来的哭啊，
嗯，
因为你觉得这30万你真的落兜里了，
对，
而且30万对你特重要，然后你，但是你实际上想想。你有这30万，你除了真的开玩笑说加个鸡腿以外，你真的给自己买啥东西了吗？你也没买，因为那东西你也没取出来，
嗯，
对，那钱也不是你的。
这个角度特好，
对啊，就是这样的，
嗯，
就你对生活没啥影响啊，
对，
你身边爱你的朋友还是爱你，
而且关键是那一句，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开心，就会变成这个30万没有或者下跌时候你的那种
失落、
沮丧，
对啊，所以我就说了，上涨的时候， 越开心，
嗯，
下跌的时候就越难受，
嗯，
当然我不说就不开心，对吧？
嗯，
但是那种就是说，我觉得要去辨析这事儿真的对你生活有那么大影响吗？
嗯，
或者说如果这事儿就对你生活有那么大的影响，是不是你仓位太高了？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投资是应该是一个对自己生活没有那么大影响的事儿，
对，
有一定影响，对吧？
对，
就是我只是业余投资者啊，
对，
对吧？就是你。如果某一个小的时间段，这个小的时间段指的是比如说半年到一两年吧，
嗯，
它的那个波动对你的生活有实质性的改变，
嗯，
那就仓位太高了。
对，
如果它十年可能有变，比如说十年十倍了，那我肯定生活好了，
对，
对吧？那肯定是，嗯，对你生活是有变化的。
嗯，
但是你说你短期一个东西它今年涨30%，你不是还吃外卖吗？
你刚才讲到了一个其实衡量的点，就是如果这个短期的这个30%-50%左右的波动会对你生活造成影响，
对啊，
说明其实可能你的仓位就或者说你长期的这个配置不太合理了，对吧？
要不就是配置不合理，要不你心态不合理，
心态不合理，对，
就是这样的呀。
对，老 K 原来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就是解读基金的
啊，对对对，
然后他经常说了一句话，就是你投资晚上能不能睡着觉吧？
是的呀。
对吧，
睡得香的角色就是好角色。
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所以我自己投资的一个 style 呢，仍然要说的就是说不是不普适，且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也不是最优解，但我自己的 style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努力买那些我真的永远不要卖，然后它能让我就特别简单，就是我买完了以后，我终于，我想想啊，就是我现在没有10亿，对吧？我想想，我有10亿了，
嗯，
10亿是非常非常多的钱了，对吧？对于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世界生存，你想去火星，可能这都是很多的钱了，
是的，
对吧？
嗯，
非常多的钱。然后我想说，哎，我要有这个10亿呢，我应该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
对吧？
你跟菲尔普斯一样是吧？就想象一下，我获得金牌之后站在那个领奖台上是什么样，
这个叫观想嘛，在这个玄学里叫观想啊，
嗯。
然后或者叫 visualization，
对
吧？
visualization，
对，都行。那我会想是，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如果我想有10亿，我肯定没有那么大动力赚100亿了，
嗯，
因为已经很好啊，
嗯，
对吧？你基本上想吃啥、想喝啥、想玩啥都有了，对吧？
嗯，
大房子也有了，住上了这那的，那我生活要干嘛呢？我可能想说啊，我肯定比如说还想录播客，因为聊天比较快乐，对吧？
对。
然后肯定想打球，对吧？
对，
无非就是打球。比如说我现在去贵点的这打。
一次租俩场，
对对对对对，那一个放衣服，
对，
人家哭了。然后那个，比如说用点好的设备，
嗯，
对吧？然后出国住点好酒店，就大概就也就这样吧。
这些真花不了多少钱。
对，就是你最后你想一想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不需要这么多钱，我就能过上这种生活，那我就过这样生活好了。
嗯，
我就这么去做好了。那我需要的不是说我要把它攒到一个数，而是说我如果能做一些投资，它能让我立刻就这样，或者没有那么极端的可以就这样，那我就做这样的投资好了。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我做一个投资，我需要天天盯着它，
嗯，
然后让我难受，让我去算尽心机，让我各种决策，让我崩溃了，然后我不就远离了我那理想生活了？
对，
他反而让我远离这个理想生活，对吧？
就跟海边别墅里面那个女佣一样，就那个经典的故事，
啊，
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生活，但是还是前提你有一定的积累吧？就你肯定不是说我20岁，我肯定20岁也在卷，对吧？
对，
我20岁，我30岁之前也在卷，你肯定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他特别让消耗我自己，然后天天让我觉得我在打工上班，我就会觉得很难受。那，
嗯，
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就佛系了，我就不投资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操，我也不是这样，我也要挣钱，对吧？那我想的都是说，我如果买入一个东西，它长期我很喜欢，看好上涨，我对它有了解，跟它绑定很深，跟它 connection 很深，然后晚上又睡得香，它长期能让我净值不断的升，上升，对吧？
上升，嗯，
同时能让我现在的生活哎也不错，
嗯，
我可能也没法儿，对吧？每天住10000块钱一晚上酒店，但是我也不需要嘛，就是，
嗯，
也挺好嘛。现在，
嗯，
那我录播客还是录嘛？吃东西贵点便宜点，
咱们下次可以买一个贵点的话筒。
后来发现还不如那个小蜜蜂好用呢，真的是这样。你看
我们俩现在其实，在小宇宙的那个录音间里面，
对对对，
最终旁边特别专业的设备，
对
吧？对，
最终我们选择了特别简单的300块钱的小话筒，对吧？
对。
所以就是说我自己的投资的 style 就个人投资的帮别人管钱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我也跟一般的资管的人不一样，但总体来讲自己的都是说我希望这个东西能让我少干活，
嗯，
做的少，
少耗费你的心力吧，
少耗
嗯
心力呢我觉得是要耗费的，是因为你认知这个东西到这个程度、
嗯、
你肯定是要学习，
理解，
就我觉得不要给大家一种误导，就是我好像就是我操挑一个就涨，就不可能啊，首先我根本不是这水平的
嗯，
那我也要做研究，我也犯过错误，我不止亏过一次钱，亏过很多次钱，但是慢慢你会通过你的研究你找到一些你就是很 comfort 的方法或者标的啊，有的时候不是标的本身，而是方法，比如说昨天我们提到的，比如说 A 股，我就觉得你就是应该抄底，就是牛逼的基金经理落难的时候你就抄进去，对吧？就是我觉得哎，我就很开心，因为他有可能以后没那么牛，但起码我的安全边际很足，
对，
那你太不会太差，对吧？然后他天天给我打工，我很开心，对吧？然后对吧？然后那个整天他这个殚精竭虑的掉头发，我跟这儿打球，然后一聊特开心，对吧？然后我稍微付点管理费，我也挺开心的，而且他还帮我赚钱，中国的经济也会，对吧？我们也看好。那么，这就是一些让我觉得舒服的 comfortable 的这个，而且长期我觉得就不错的方法。
对，
有的时候我找到一些标的，比如说我，对吧？一直标榜自己有任天堂、爱马仕的股票，
对，
我就说我靠，每天看到女性。漂亮的女性在街上拿了一个爱马仕包，我就在给我送钱，对吧？就是有一种非常开心的，而这种企业你也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公司治理啊，品牌那什么等等等等，对吧？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到了一定程度，或者说你对它的信心到了一定程度，你对这个事情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行业等等各种你到了一个东西，你就真的不用买了。它可能真的有一天跌30%-40%没关系，
嗯，
对吧？跌30%-40%，我还是吃这个饭。
对，
我还是美团外卖，对吧？我还是吃韭菜馅饺子最香，就是就很简单嘛。
对，
所以那这个时候就会让我解放出来，能让我干一些不管是自己喜欢的事儿，还是可能长期赚更多钱的事儿。就咱也别假装特清高，对吧？
对，
我也想赚钱啊，对吧？万万我投有志有情的，也不光是跟你关系好，对吧？
对，
还是看着这公司的前途嘛，对吧？
哦、是吗？
对，公司还是有一定前途的，对吧？那么。那我把它那个东西解放出来，能让我去有心力、有时间、有状态去找到我的人生的新的方向，或者是 passion， 或者是可以赚钱的地方，我觉得就会很好。那你寻找的一定不是全局局部自由，
局部自由点，
就不是整天在抠那些东西了。
哎，我觉得我给我还其实还挺有启发的，我还破解了一下。
嗯，
第一点其实是说。你其实想象了一下未来 ，visualization 一下未来的那个样子，对吧？
就我大概的打引号的理想生活。
对，然后包括其实你也没有那么高的预期，就是我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是让人快乐的东西就那些东西。
对，我觉得第二点其实蛮重要的是，找到了。我觉得你一直在强调这个词，在包括咱们俩之前聊天的时候，私下聊天的时候你也在说，你希望持有一些让你非常舒服的、能够互相滋养的标的。
对。
对吧？就是
这个 connection 连接，
这个 connection 就是我和这个公司的 connection。比如说你经常
标的
任天堂，
对对对，
对吧？就是它能够，我持有它的过程中，不但去其实获得了它成长的一部分收益，它还能给我补充一些新的能量，
对
知识，对吧？
相互的一种滋养，
对相互的滋养，我觉得这个滋养这两个词挺重要。然后第三个其实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还真的挺有启发，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他相处的很舒服的过程中，其实他能打开你的想象空间。
是的呀，就是。
好的生意就像芒哥说，他会自己照顾自己。
对对对对，
他是我们，我经常说那一点，人家企业家那么厉害，我们在这儿判断他能涨到什么时候该卖。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傻的事情。
对对对，
对吧？就好的企业，如果真的是那样的一个关系的话，他能打开你的空间，可能涨到10倍，涨到更多，你就不会老在想着我什么时候卖掉它，然后什么时候再买进来。
所以后来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投资，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投资 style 吧。
嗯，
就是设定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就是不差钱的人想做件大事儿，
不差钱的人想做件大事儿啊，
或者说至少想，或者想不差钱的人想长期做一个事儿。
明白？
就比如说爱马仕，他不是那种不差钱的人，对吧？比如说理想是一种理想汽车，对吧？理想本身可能不差钱，他又想做一大事儿，那他可能就是说哦，有可能就可能会公司会。不行嘛，
对，
然后竞争也很激烈，这个很正常，但是对吧，你也不可能把全部身家都放进去，
对，
但是你去投他，你是有一定，你起码有一个笃定，就是说这人不会撂挑子，
对，
说理想这人对吧，我持有理想汽车不多啊，就是不是被他抽，我跟他毫无私交，我甚至不开车对吧，但我买了点，我想说为啥，特别简单，就是这人不会给你撂挑子， 这是人生不能说最后一战，也是中关键一战，
嗯，
对吧？然后自己又很有钱了，他图啥呢？他肯定不想搞别人啊，他想那时候自己留点好东西嘛，
嗯，
对吧？也会很尽心尽力嘛。然后你想说一个企业运营起来得多复杂，
嗯，
对吧？咱们都运营过大大小小的企小企业，
嗯，
都知道
把大大去掉，
对，把大大去掉，就运营一些非常不知名的不提不上档次的企业，都知道这事儿有多难，
对，
中间变化有多多，
对，
对吧？大大小小的事儿，什么战略都不说了，那日常那种事儿就搞死你了，
对。
你想这一企业发展20年得遇到多少这种烂事儿？
嗯，
什么是唯一的保障？不就是人吗？
对，
就这人首先心术正，
嗯，
第二。不那个就比较负责任、
嗯、
第三智商在正常人之上吧、
嗯、
就不是平均水平之上吧、
嗯、
就你也别太笨对吧、
嗯、
然后他又长期做那很难太差吧、
嗯、
他可能不是不能成为巨型明星公司腾讯什么对吧这种头条但他也不会太差吧
对
然后比如爱马仕对吧就任天堂什么就是很差的一个行业因为你有换一代机可能又完了其实它生意模式上不好的，
我同意，
对吧？就是不是一个好生意模式的、
嗯、
啊！我是看得很清楚的 ，V 特成功，下一代 VU 傻逼了，对吧？然后 Switch 又红了，下一代怎么样？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然后你开发游戏，但是你想这帮人传承100多年了、做游戏水平天下第一，或者说集体的水平天下第一吧。然后永远质量在那儿，他不断的热爱，他非常热爱这个东西，而且这个大赛道或者说这个行业，游戏行业本身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我想游戏行业在未来10年一定有很多变革。
嗯
什么 VR AR 啊元宇宙啊这那你想这帮人可能不知道吗他不可能的、
嗯、
他肯定特上心
嗯
就想说哎我怎么能适应新时代就他帮你把这心操了那我就拿了去吧但是你说他会不会有阶段性的失败甚至一两年的痛苦会有的呀很正常的呀对吧当然你可以用价格去保护你可以有出一出仓位你肯定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方式但同样就是比如说爱马仕对吧就是你肯定有比如说经济不行了大家不买包了就很难说、
嗯、
或者说他遇到什么问题、
嗯、
然后什么皮子不环保但你想说这帮人会把这个牌子糟蹋了吗？不会。然后这个行业本身说大家不买奢侈品了，就不可能。所以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但
是
你说他说长期回报高不高？他肯定不是那种爆发性剧情。
嗯，明白。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个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爱马仕也好，还是说啊任天堂也好，
对。
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像2017年、2016、2017、2019，中国的核心资产涨了很多，对吧？像中国平安啊，像万科啊，
什么格力、美的、
茅台啊、格力啊、美的啊，涨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今年，尤其是从大概3、4月份开始，这些股票其实
马上
比熊市都惨，就非常非常惨，可能很多都跌了一半。
OK，
就非常多。
我靠！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对，不作为投资建议啊，
对，开玩笑，
开玩笑，开玩笑
啊。其实我就在想，就是每个持有人，就像巴菲特原来也说过嘛，就是你没有做好50%的跌的准备的话，说明你不够懂它。
是的，
对吧？
就是这样。
包括咱俩聊原来聊天的时候也说，就是当你这个股票自己跌了50%，你慌了，你问别人的时候，说明你不够懂它。
对。
你的那些股票假设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啊就是跌的那么多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真的没有怀疑过说可能世界变了可能任天堂的文化跟不上了可能他做不出好的下一代的设备终端了
嗯
这些没有这些波澜吗
我最大的曾经最大仓位跌75%嘛
嗯
嗯有的
也会怀疑对吧
也会当然会怀疑了那对吧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认为我这个是什么一个万全之策，那你我人家有人说，那你当年买诺基亚，对吧？你长期这不也核心资产吗？
对啊，
对吧？对吧？你怎么去判断？
啊、
就所以很简单嘛，就是你不断去学习，
嗯，
学习的不是这家公司，我看我不会去，就是说的可能有点那什么啊，但我不看任天堂财报的，
嗯
啊，就是我当时买入之前肯定才看啊，但是我买入之后，包括我可能会看一个大概。我学习的是什么？我学的特别简单，就是我因为我对游戏本身有兴趣嘛。虽然我打游戏就那种网游什么的不多啊，但我对游戏这个大品类其实是很有兴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包括跟朋友、跟游戏行业去聊天，然后看，比如说现在所谓的很火的 Web3.0 元宇宙是啥，然后这小扎怎么想进军这个游戏产业，
对
对吧？上海有什么新的？有米哈游、心动又出来了，就是你慢慢会对你的那个东西的行业的那个东西建立起认知来，
对。
这个认知不是来自于你这个研究这个公司本身的，而是你建立在你对世界的认知上。
对，
你会觉得哎，有一天世界变了，你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你会发现，比如蛛丝马迹，比如好的人才突然往另外一个行业跑了，
嗯，
对吧？然后比如说这个，大家突然比如说认为奢侈品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事儿了。我现在没有发生啊，但有可能，对吧？等等等等，就是 信心的丧失一定不是他某些业绩的问题，
嗯，
对吧？就比如说，想要举个什么例子啊？比如有这种经营上出现一个问题，肯定我不会对你
摸一下木头
啊，没事儿，没关系啊，他会出现的，对吧？对吧？你不用不用，没关系，你看、
嗯、
不要慌嘛，对吧？就是出现问题无所谓嘛，对吧？
嗯、
就是这个，他可能会出现问题，对吧？那么我肯定丧失的不是对你的信心。对吧？我也丧失的也不是对这公司的信心，他肯定是哦，那你公司就自然应该出现问题，你不可能有一帆风顺的公司。
对，
但是你会有一个 moment， 你感到我靠，这行业财富管理行业不行了，或者它就不对劲了，
嗯，
或者有这种情况，这公司变味儿了，
嗯，
就不是你买那东西了，
嗯，
这个时候你是很清晰的，或者说你通过日常的去学习、了解和感知这个世界，你是能感有一个 moment 你能感知到的。
嗯，
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卖了。
嗯，
因为你买的已经不是当初的它了。
对，
初心没了，对吧？
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有没有？但这个东西没变，我就觉得没啥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心态上的东西，但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就是
对，
在这个世，就是包括对这个公司、包括对这个商业、包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上的这些功夫，必须是要下的。
肯定是要下的呀，
对吧？否则的话，其实你不够懂它，
对对对，
你感受不到那个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其实会
这个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嘛，就是如果你投资的标的是对你是有你有兴趣的 passion 的和对你滋养的，你自然想接近它，
哎、对，
然后你自然就想研究它相关的一些东西，
对，
或者就不叫研究了，你就是日常了，就你生活一部分
嘛，本来就感兴趣，
本来就感兴趣嘛，
嗯、
否则的话就逼着你，我这还是对业余投资说，专业投资者这另一套玩法了。那你业余投资者，你本来就我靠，我就比如说让我买什么医药，我就崩溃。我都不想研究医药，
嗯，
什么什么军工，我操，我毫无感情，
嗯，
什么，还有什么就是什么机械，什么5G、
嗯、
无你妹五，就是跟我有啥关系啊？
对，
我看片能快点吗？就是这种，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就是、
嗯，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就天然对它没感觉，那我就跟不住，
嗯，
对吧？我跟不住，那我对它的感知就弱，
嗯，
我跟它感知弱，它一波动我就慌，它一波动慌，它涨了我也拿不住，它跌了我也拿不住，
对，
最终你发现，我靠。还是赚不着这钱，
所以你看热爱这两个字其实还是特别重要的，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对吧？
尤其对于普通人，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嗯、
精力也是有限的，您再不热爱您还剩啥呀，
对
对吧，
对
对吧，起码你比专业投资者，对吧，第一你没那么多事逼老烦你，
对
对吧，就是公司同事看你又跌了吧，对吧、
嗯、
或者领导找你谈话，
对
吧，或者这个什么股民找你整天在网上骂你，你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你是一优势。你还有什么优势呢？就是你可以任性的只买那些你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你就不买。
嗯、
今年新能源是主题，我对新能源没有感觉，我就不买。哎，我就不买，你能拿我怎么着？
嗯、
对吧？对吧？我就玩我那个喜欢的去。那我一样，我在我喜欢的领域也能赚钱啊。
对，
对吧？但是你要是一个金经理，你不买新能源，对不起，给你交易权限锁了。
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可能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拧巴了，对吧？那就很麻烦。
那人家回报也高嘛，
对
对吧？就是咱肯定不是说这个我们就比专业投资经理强，
对、嗯，
基金经理强，那肯定不是。但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干这个的嘛，
对
对吧？你最终还是跟自己生活和跟自己相处嘛，
嗯。
所以我自己说的矫情一点呢，就是哪怕是投，不管就是我们。就所谓有一句话嘛，就跟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一起嘛，人也是，东西也是，投资也是啊，对吧？你投的都是那些让你很舒服的，
还是滋养那俩，
滋养你的，
对吧？
然后你就觉得很顺，然后就钱也挣了，
对
对吧？有你整天就跟那些特消耗你的东西在一起，然后你就真的是很累，最后你发现你钱是很多，确实多了，但真的好像也不太幸福。
对，我记得咱们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你还说过这个，就是和那些滋养你的人、信息。
对，
公司
标的
待在一起，
对
对吧？你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可能性出来，
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很舒服，
嗯、
而且你的这个想象空间也很大，
状态也很好，
状态也很好。然后不是人生不就那么点事儿吗？
对、
嗯。然后你周边关系也会弄得很好，因为 对吧？就是你整个人都是比较有活力的，
对，
那就会很舒服。
对，
然后否则的话就天天跟那抠抠这抠那的，就很难受嘛。
对，
而且这个真的跟。就是你满足一个基本温饱水平，对吧？就是你别说一个月，对吧？连吃饭都吃不起，租房都不起，那个咱们有点太夸张了。但是你这基本上满足一个相对温饱的水平，同时又能攒点钱来去做做投资、做做理财，或者说这个去学习吧，我就借机去学习，那就已经很好了，对吧？就是否则的话，就是你把它又变成一个特苦的事儿、特累的事儿，就也很难受，
对
吧？就找到一个比较舒顺的方法。
对，你看我刚才咱们聊到这儿，然后让我想起了你，就是咱们在前面聊一个话题的时候，聊那个在就人要拓展自己的想象力嘛，就刚开始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聊天，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他说，你看很多年轻人在刚出学校的时候，
嗯，
其实这些人他说是债券超配的。
哦，
哎，我当时说什么叫债券超配，他说债券超配的概念就是你未来有非常多的现金流要释放出来，你的工作上，
嗯，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股票配置。
哦，
但是他说这个股票配置呢不是说让你去瞎买股票，
对，
而是说你要增加自己的股性。增加自己的股性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减少那些消耗你脑子里面让你这儿赚个块钱那赚块钱的时间，
就是这样的呀，
而要投资自己。
对，
那投资自己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去把自己放在好的信息里面，
对，
让自己接触好的人，
对，
让自己去一些值得去的公司，哪怕你当前的现金很少，
对，
他说你这时候的现金流用一个债券30年的时间的债券来看，就是现金流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微不足道。
你后来会有非常多的现金流，
是，
但是你未来的现金流怎么提高呢，就是你现在怎么接触那些好的信息好的人，
对，
投资那些好的公司，
对，
对吧，其实他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
一个相反的做法，就是自己去借钱瞎逼炒，
对，
上杠杆，
对，
什么什么借贷啊，过度消费，
对
啊，这就是我们最不倡导的，
是的，
真正反对的东西，
是的，
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是的，是的，
就是你自己，对吧？年轻的时候你很就把自己 burn rate 搞低嘛，就是你、
嗯、
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嘛，但你那会儿成长提升可以是非常大的，
对、
嗯，哪怕中年也一样吧，就生活，大部分人可能都肯定要上班啊，挣工资啊，然后养有家庭啊，或者有一些责任啊，那已经很苦了，就别再投资这件事折磨自己了，
是。
哎，好题目，不要在投资上折磨自己，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啊，这个也可以对有志有情和你的讲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认为呢，嗯，我想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来有志有情，包括我们的读者，你的听众等等等等等，大家都是非常爱学习的人，
嗯，
已经是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人，对吧，然后都是那什么的人，然后每次我见到这些人呢，我都会有一个就是非常僭越的不礼貌的，当然大家比较照顾我，也不会真的跟我生气的这建议，就是
其实没跟你说
啊，是吗？什么没跟我说？
我说其实大家生气没跟你说
啊，对，生气没跟我说，都不跟我说，大家都很照顾我，对吧？包括咱们线下活动等等，我也会跟大家这么说，就是不要在生活中自己找新的事折磨自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总觉得好多人来这儿学投资就有一种苦大仇深的，我来这儿翻身来了，
嗯，
或者是我操，我要么就是来这儿翻身，这个翻身不是说我要挣钱翻身，
对，
而是说比如说我来自一个什么地儿，周边人都不理解我，
嗯，
我老公也不理解我，太太也不理解我，或者我单身，对吧，然后我在一个相对的比如小城市，周边人都跟那儿瞎嘚瑟，对吧，然后刷抖音，我操，我特么爱学习，
嗯，
我就是对吧，这个闪亮的夜空中闪亮的星，对吧？然后我就很孤独，然后我来柳州就行了、
嗯，
找到了一个这个出口和家人的感觉，对吧？
嗯、
啊，首先特别欢迎你们，然后的确你们找到了家人，对吧？传销一般都这么讲，家人你来了，然后努力去学习等等，这些都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是应该的。而且我自己人生中做过很多年这个事儿、
嗯，
现在仍然也会努力学习啊。我其实。对吧，说得很对吧，一身轻松，其实背地里也在卷，对吧、
嗯、
也会卷。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事儿就还是说，就是说不要用这个东西去折磨自己，就好像说我靠，我必须得学成什么样，然后我得对吧，我出点错误，我这书没看全，我就觉得我不努力了，然后我什么投资经典我要反复读，反复做笔记，
对，
然后我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做任何事儿都不是为了证明啥，你证明啥呢，你最后能证明啥，能证明出什么东西啊，证明出了什么东西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自己，舒展自己，同时呢又在一个没有那么多内耗和磨损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这个事儿就会越做越顺，越做越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不去苛责自己，
对，
然后不去
好评价自己，
对，不去就过度的去评价自己、
嗯、
想那么多东西，这些有的没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嗯，因为大家已经很努力了，很正了，对吧，就是我觉得要学会放过自己，
放松，嗯，
放过自己，放过自己什么点呢，放过自己不是说我就不努力了，然后我就有的没的我瞎买，我不懂，我肯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曾经的自己，很多人做投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好像我就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或者我就要比如说在市场投到一些比较硬的标的、
嗯、
或者我就是要比如说我这方法比你牛逼、
嗯、
或者说高级，对吧，我说你都挣钱你也这么卷，你都这话就是没必要，而是你自己跟自己比，
对
吧，
对，
我自己觉得我做的相对 也不算好吧，反正我自己觉得挺好啊，就是我是比较放过自己的、
嗯、
就是因为市场上有太多比我厉害的人了，我指的都不是说那种大牛大佬专业的，就是一般人，大家都说张老师是一个投资导师对吧，然后这那的，然后其实我心想我业绩肯定比你们差对吧，我每年10%-20%挺高兴对吧、
嗯、
对吧，就长期来看等等等等，那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很多东西比如说特别热爱去学习，
嗯，
然后去搞，然后每天都在弄，最后可能成绩也确实不错，但是呢我说 OK， 如果一个人是40%，然后要累成那样或者卷成那样，然后我15%我就挺轻松，我宁愿15%，就我放过自己了。
你看还是脑子里面那个数学期望就是我会发现咱俩这方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特别倾向于在脑子里面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把现实世界的东西
抽象
百分比
啊，对对对，
再加上一个我们心态里面对我们的东西再乘一个百分比，
对，因为心态本身就是 everything 了，几乎是，对吧？
对，就是，对吧，
因为你最终都是你的主观感受嘛，
对，都是一个主观感受，
对吧？
对，
对吧？就是你就是，我觉得放过自己还有很多点，比如说我就，对吧？堂堂一个的懂投资的人。那你首先自己得弄一牛逼基金吧，然后你得证明你选股牛逼吧，
嗯、
你得懂这懂那吧，
嗯、
所以我放下去吧。张坤老师帮我解决，但是我不会在他高点买的，
嗯、
我会在他
落
魄的
时候、
落难的时候搞进去，对吧？
嗯、
或者我就指数基金了，没关系啊。
嗯，
你证明给谁看呢？
嗯，
对吧？但是我在意的点，我懂的东西，我也去研究，对吧？我也去教学，我也去跟我的客户讲什么是好的、对的等等。我也投到一些好东西，我也很骄傲，
对，
很牛逼，很爱吹牛，这些都可以有，但是那整个这个心态是可以相对放松的。
嗯，
那我也没耽误学习。
对
对吧，但是我的那种好像哇，我就要证明自己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怎么着了，我觉得那个
喜悦来自于这个过程本身，
对，
不是那个范儿
啊，对，不是那个范儿，也不是那结果，
不是那结果，
我今年就超你了，我就第一，我就搞你，对吧，就是不是那个东西。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越来越能发现新东西和能打开自己，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投资就变成一个乐趣了。
对，
然后你就怎么研究你都觉得怎么特高兴，你亏了也不会很难受，因为你做的都是你自己比较诚对自己比较诚实的事儿，真的事儿，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我失误了是一个天大不可饶恕的错误。
哎，问题的吊诡就在这儿，就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那个 loop 里面来，你又喜悦了，你又真的懂了它了，你的心态也好了，你最终的结果反而就差不了了。
对，而且差了其实也没关系。
对，
或者
是的
，it's OK。
对，
这个最终回到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你更接纳自己了。
嗯，
你更接纳自己了，你就觉得好像外物的那些评价，你不管是别人对你的评价，还是你的数字收益率对你的评价，没有那么重要了，也重要啊。咱没有到那个说，我靠，我就完全不看了，对吧？我跌50%，我就觉得还特高兴，对吧？
对，
就是也不至于。
对。
但是你更接纳自己了以后，你的一切很顺遂以后，你第一，你不需要跟谁卷，你不需要在老同学面前证明你牛逼，
对，
你不需要说，我靠，我要达成什么样才证明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牛逼的人，对吧？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当你的这个心态调整的比较顺之后，你的创造力、你的理解力、你做事儿的效率，你都会其实都会提高。
对，
甚至我这还是要补充，不提高都没关系，对吧？我一年可以，就是这巴菲特说的吧，我觉得人家是4000，我不是4000，我是真这样。他说我一年发现不了两个好 idea， 好的投资嘛，我就不投嘛。
对，
他说我今年好看半天，对吧，聊三圈发现没什么好投资标的，我还是守着我这没增加任何重要的新股和新的持仓，它在历史上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嘛，或者它可能加一些小的那都不算了啊，就非常可能1%的仓位2%的仓位，那人家就是我觉得人家是自签了，那要求高，对吧？然后尤其人资金量大，那是找不着，对吧？咱这小破资金量，那我是很非常能允许自己毫无建树的，在某一个阶段里，比如说我在半年里一年里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建树，我也会难受，当然，但是我会慢慢学着，哎，其实没关系。我是不是每一天每个当下做的都是比较诚实的事儿？我去打球了，开心了；我去研究了，但研究完了没成果，或者研究错了，或者怎么？我是不是在每个当下都还忠于我自己？
嗯，
去做了我觉得当时那个时刻该做的事儿，
该做的事儿
啊、
嗯。
那你
最后100%的专注呢？那事儿，
对对，100%都夸张了，对吧？70%-80%，对对，也不错了。那么最终发现，哎，结果就一般。
嗯
嗯，我就原来我就会很痛苦，对吧？
嗯、
现在我就好多了，也会痛苦了，也不是痛苦，痛苦这个词儿有点大，也会觉得哎有点烦，对吧？这研究半天，怎么搞这么半天 NFT 没有出现一个我懂的翻100倍的东西呢，对吧？
嗯、
就是你也会有一定的沮丧，但是你放过自己，你接纳自己，你就会觉得没关系嘛，反正我就那我也学东西了，我就继续 再去搞嘛，
嗯，
而不是否则的话，这样的话你就越能坚持，而且你就很容易坚持来，哎，这事儿特对，感觉就是他了，
理解，
我就干进去，然后我的仓位还很大，
理解，
我历史的钱都是这么挣的，都是乌突乌突搞半天没有一个适合我，然后有一天偷偷转转一看，哇，这都太对了，
嗯，这个特正常，
对，很正常吧，
对，
很正常吧，就是哎，你会，而且你买这东西毫无阻碍，
对，
然后夸夸就
但其实你就是尤其是我们个人投资找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挺难的，
就是三年有俩 idea 就不错了，
对
啊，就是这样的，
是的
啊，但是就
是，但是我们看到新能源看到什么的时候心里面会急嘛，
对，你会想说我靠这人又暴富了，
凭啥我他挣钱，
对，这你这还是传统圈对吧，你要再去 B 圈看那简直没都您那是以年为周期，我们这以周为周期，
对，
以小时都是什么四个小时翻五倍什么这种我都
对
对吧，你这
我们需要回本的时候去你们那圈
别了本都没了就是就心态吧，我非常重要啊，我这个每天都在看别人的暴富故事对吧，
嗯，
就是你说自己不心动吗，不那个想就是赶快自己有点什么建树吗，
嗯，
绝对有的，
嗯，
不可能什么心如止水，去你妈的不可能，
嗯，
对吧，每天都在想，每天最大的方式就是不看啊，嗯，就是打球去了，操，别让我看见。
哦，我说你怎么老打球？
对对，老打球因为很痛苦嘛，因为别人都在发财的吧？
对，
开玩笑，就是，但是就是你会，就都是普通人，心态都那个。
哎，我跟你讲一个特好玩的事儿，我好像还真没从来没跟人讲过。我不是08年打网球嘛，你不是应该知道嘛？然后08年那年年底的时候，对我自己和公司都是一个特别差的一个情况，因为他当时就是金融危机嘛。
对。
然后我当时做财帮子是一个跟公司相关的，就是跟金融市场相关的业务，
偏理想，也跟理财有关，
跟理财有关。然后市场从6124点跌到了1664点，
我的我娘，
一年，
嗯，
然后跌到十月份。
哎呀，现在想想抄底多好。
对，事后是这么想，但当时每一天其实你非常的非常的慌，
对，
而且我当时对投资也没那么懂，当然现在也不敢谈怎么懂啊。
现在好多，
我当时就打网球，当时和路易一起，我们俩每天去打网球，当时打网球的每一局
啊，
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这局要能赢了路易，可能市场就会，我待会儿每一局之间我要看一下盘，你知道吗？
我操！
我是说，可能今天能反弹一点。
对，
就当时真的是那样的心态。
你已经就是心态都已经非常的那个，
非常非常
desperate。
我当时是，你看自己的钱在里面，因为当时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自己的钱都
投进去了
，然后每天亏。
对，
而且最更致命的一点是，金融市场的下跌会对你的业务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因为你们那个是就是累加效应。
对，
市场越差，不但是公司本身差，公司的业务本身也就是公司业务也要差。
是的，
对，
就它会非常非常的差，
负向飞轮。
你会啊，对，真的会用那个玩意儿去影响你。然后你就想打网球的时候，你都用打网球的那一下去安慰自己，说我这个球要是赢了，
对，
可能待会儿就能上涨一点。然后回打完中间休息的时候查一查行情，
很真实，很真实，就是
特有意思，
就是这样的
啊。
所以就是你最终就是你主观心态嘛，
嗯，
你主观心态有一天到了一个你自己很难承受的点，你最后就是就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但是如果你把心态修炼好了，你就觉得同样是跌，但今天就跌的，对吧？最近这个市场又在跌，
嗯，
就觉得没关系啊，
对，
就是那就这样吧。所以我现在已经越来就是有的时候朋友就我可能因为我自己对吧老自己给自己洗脑这套我已经很顺了，有的朋友跟我说，尤其是比如说他就说比特币吧，比如说我这朋友就是他真的很懂，很喜欢比特币也买，然后他跟我说啊什么时候我卖一点，我说啊这东西你还卖呢，就是我都有点奇怪说为什么还会卖，
嗯，
然后他跟我说啊那就是什么去年312今年519什么还是这个跌的时候还挺慌的，我说哦，原来这个才是正常的心态。但我对我比较信仰的东西，我就是没有这种，哎，为什么要卖呢？
嗯，
好奇怪啊，就不知道怎么卖，
嗯，
就是这种感觉啊。
嗯，
但是，又另一个方法是不要跟股票谈恋爱嘛，对吧？就这个怎么说都行啊。
对，
就是我还
是很多道理其实都是怎么说都行，
相反的，
对，
都对，对吧？
对，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录这个播客，包括聊这些事儿，也是给大家一个视角吧。就是能寻找一些大家都往中间靠一靠嘛，
嗯，
爱谈恋爱的就别那么爱谈，别死守，对吧？啊，对，这个也可以说嘛，就比如说一个东西你跌了，你是真的是不喜欢割肉，还是你真的有信心？其实你就要对自己诚实嘛。 这就是、
非常关键。
对啊、嗯、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说你多喜欢这标的，只是因为你亏了你不认。
特别对。然后你看非常多的人说自己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其实原因是因为自己被套住了。
对对对，
是吧？
一般不跌了都说自己价值投资吗？
对，
对、
就是、你刚才说那点很重要，就是对自己诚实。
对啊，
就是我究竟卖不下去，我想翻本，我想用这个股票翻本，还是说它的跌是我预料到的，对吧？
或者说我跌是我能接受的，
能接受的，对，
就是这点，我觉得也是做投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也是鼓励大家，也谈不上鼓励吧，分享吧，就是、嗯、投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他最会奖励你诚实的东西，因为他太直接了，
嗯，
比如你在一公司诚实，可能老板不 care，
嗯，
老板就喜欢那能说会道的，
嗯，
对吧？那你没办法，对吧？
嗯、
你可能你升职没人快或者怎么样，对吧？
嗯、
就但投资是特直接的。你把自己钱弄进去了、
嗯、
你每天那个数都在变，
对，
然后你就当你对自己诚实，你很把一些事情搞对，搞得很清楚，他就会真的给你奖励的，这特直接，所以这很爽，就是因为你的诚实得到了奖励啊，而且反馈是很直接的、
嗯、
咱不说很快，但是很直接。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人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人前你装个什么，对吧，装一下，或者比如说装吧，伪装一下吧，或者你怎么样戴个面具啊、
嗯、
或者你怎么怎么样，有些惭愧羞耻的情绪很正常，对吧？就人都有，我们都有，我们也有。但是投资是你自己跟自己的事儿，就是你这账户，当然你跟你老婆，你跟就不是你跟你老婆你老公或者一个家庭那再说啊，其实也类似了，就是比如说假设就你单身，对吧、
嗯、
你投资你装给谁看呢？对吧，巴菲特没空看你账户收益多少，对吧？就谁来评价你？这个是投资是一个什么事儿？是一个你人生中第一次，你只需要自己评价自己的就可以做的一个事儿了。
这个角度还挺好的。
就你以前都是老师评价你，
嗯，
一个固定的考试系统、高考 whatever 这些东西评价你，
嗯，
你在一生中都在被各种外人、外物所评价，
评价，嗯、
然后同事要给你打分，
嗯、
老师要说你不是，老板要说你是3.75还是3.25，对吧？然后 GPA， 投资是什么？投资你就是这个东西，你错了，你割肉，你就是对自己诚实了。
嗯，
你硬扛，你就说老的不信邪，问题是你装给谁看呢？你从那个屏幕上眼睛移开往四周一看，没有任何人，永远是你自己在自己在干。
嗯，
这不是全世界最美的游戏吗？这是为什么我喜欢网球，因为网球上昨天我们打比赛嘛，然后我跟你后来我比赛结束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我在
比分保密哈，
啊，比分不用打了这个最后我们说这个，我说我在网球，我在场上有时候会念一句咒语，这个所谓的
那是真的呀，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
没有，
嗯，
真的咒语，就是我在我打了一个好球或打了一个坏球或者出现一个失误或者特别傻逼的时候都会念一句咒语，而这是我打了一两年慢慢找到的一句，叫做场上没有别人，我就念这句。
嗯， 嗯，
我就不管我打出一好球来，
嗯，
或者我失误了，或者对方巨牛回一个特别刁钻的球或者怎么样，就各种情况我都会念这句，我说场上没有别人，
嗯，
就只有我，因为你谁打过来的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应对这个球，
对，
对吧？我你孟岩打过来跟你奔斗打过来跟你谁打过来费德勒打过来有什么区别呢？那球都是这样的，
嗯，
就如果球是这样它就是这样的，你回的好不好，你怎么去打，你自己发挥行不行等等，场上没有别人，就是你自己跟自己作战，你自己打网球你也知道了，对吧？你心态一崩，你对方跟对方没啥关系，
对，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对吧？或者你就是打疯了打好了，你就是也对方管你是谁呢，
对，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投资也是这样的，就场上没有别人，
嗯，
你骗谁呢？
嗯，
你骗给谁看呢？你装给谁看呢？你上班好歹还装给领导看，对吧？你谈个恋爱，你可能装给伴侣看，你这事儿没有任何装给谁看的东西。
但他内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就别人都赚钱，然后15%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现在的这个账户为什么就亏钱了？
所以这就是你人、就
是、还是拿一些别的东西来评价，
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观念在限制自己。
对，
你外边没有别人，你管别人发生了什么呢？
对，
你不知道，你不就不知道了吗？
嗯，
对吧？你知道了你就知道了。那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就有人已经100倍了，对吧？
对，
这肯定有的呀。
是的。
那 so what？
只是你没看见而已。
对，这没看见，
没看见好像就不重要了。
对，或者只是你看见了而已。
嗯，
对吧？就这世界上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那有多少事跟你真的有关呢？
对，
所以就是场上没有别人。
对，哎，不过你昨天，正好我问一下，我觉得昨天你还真的挺惊讶到我的，
是吧？
我指的惊讶是指，你别误会啊。
嗯，
我指的惊讶是
误会没事对吧？
我指的惊讶是指，你真的特别认真的在准备 就是我们的打球。
对啊，
你比如说我，对我来说，
对，
我拿没拿拍子，拿不拿鞋来出差，其实对我来说都我都想了半天，
无所谓，
我想说，对，我觉得无所谓。
对，
然后我在想，我就去了和他们拉拉球，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聊聊天，然后就挺开心。
是。
然后你非常惊讶的我的一点是，你跟我说你事前做了准备，写了小纸条。
对。
然后包括场上你就说这个很久没跟孟岩打球了，
对对，
然后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我应该怎么去应对？
对。
然后中间怎么去调整？
是。因为特别
真的很惊讶我。
对，因为特别简单
啊、
嗯。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就是宇宙派来一个人让我去锻炼我的心态，让我去完成我最近训练的一个东西，我到时候就该检验自己和。
我应该非常认真的诚实的去做。
我不管那个人是谁，
嗯，
对吧，你就是发来一个人嘛，
嗯，
对吧，那你我管他是谁呢，我就是把我的事做好，
嗯，
对吧，然后把我的场上的东西表现出来、
嗯、
然后我的训练最近训练，哎，我改发球了，那到底在场上检验怎么样，对吧，我就是一个契机嘛，
对，
发来一个 opportunity， 发来一个契机，我就干一下嘛，
对，
赢输呢再说嘛，
对，
对吧，那就是这样的。那，那对吧，
昨天奔头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和肖宇玩的根本不是一个游戏。
对，
对，他说你看，咱们不是周五还要打球吗？
是是。
他说，哎呀，这就可以掐了。对，大家一想，老板在外面整天打球。然后他说，其实肖宇非常认真的对这件事情，他在琢磨这件事情。
对。
他说，孟岩，你看你打球非常随意。
对。
你也不知道自己得分是怎么得分的，对吧？
对，
然后就是你没琢磨这件事情。
对。
对，我觉得还给我挺有意思
的。但这个不是你的问题。
我知道，
对吧？
对。
这不是你，因为你就不是来着干这个的。
对。
但是我想说，今天咱们打比赛，那我也可以混一混。但是我既然都干这事了，那我可以干好。
嗯。
那我就可以准备一下。
明白。
我就可以干这个事儿，赢输反正再说嘛，因为赢输也不代表什么嘛，对吧？
对，
因为你就是。你没训练这个东西，那我就理论上其实我应该赢你，对吧，就是我整天打比赛。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在意的不是我赢了你，而是我最近比如说我在打球，那我干了一些事，我训练那些东西，我对这个事儿有了新的认知，我是不是我想的对不对，我是一个检验我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打完这比赛我又可以继续再去训练了，我又找到了一些我的弱点，对吧，那就没有别人尝试。
我说的惊讶点其实就在这儿。
对。
就是你给我的感受，我们俩相处下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放飞蛮随性的人。
对。
但恰恰其实你在很多事情上是非常较真和认真的。
我是属于自夸一下呢，就是关键时刻就是状态可以拉满，然后拉完了以后马上平躺。
啊、
哦、
对。
但你要明白哪些关键时刻你是要拉的。
嗯。
但是。
嗯，
牛逼的人可以一直拉，对吧？就我可能就拉一下，得先充电五分钟，对吧？充电两小时，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是吧？
我是充电五分钟，休息两小时，
嗯、
对吧？就是这种。
嗯。嗯，
所以就是并不是一个你说好像就是看，就是非常轻松，怎么这个啊，这突然就赚钱了，然后好像一切都特简单，不是的。
所以我特别想给就是无人知晓和包括尤其是得意忘形的听众们讲。你们看到的放飞的张老师背后，我觉得他是非常
很卷的，
对自己，对，非常非常卷的。他网球这事儿都卷成这样，你知道？
对对对，但我心里没有抵抗。
嗯，对，
就是我的那个，我就是你可以非常努力，非常奋斗，非常去琢磨，但那个过程一点也不痛苦。
对，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还是在做，但是我没有觉得好像哎呀我在努力拼搏，然后我要达成什么样，然后我不达成什么样我就很糟糕，
就是不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就不是苦大仇深的、
嗯、
但不代表你动作上就你真的躺平，就是什么都不干、
嗯、
其实不是的，
嗯，
不是的，嗯，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心态，就是心态嘛。你同样可以去跑马拉松，有的人可以很痛苦的去准备，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操太享受了，对吧，
对，
我管他四小时三小时，反正我就觉得哎，这是我一个人生特有意思的一事，对吧。
哎，那你说热爱这两个字或者说人生特别有意思的这件事儿是天生的还是说，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人很早就找到了。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嗯，
特别简单，我的答案啊就是天生的。这个天生不是说有的人有这个天赋，而是每一个人都天生。我们天生生下来，每一个人都已经自然携带了非常纯真的生命力的。
对，
只是在后世的教育和各种环境中，把这个东西，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嘛，就是这个东西就暗淡了，甚至泯灭了。
对。
那是其实对吧，木心怎么说的，叫长途跋涉的返璞归真，对吧，就是木心说的，那人生就是长途跋涉的返璞归真。
对，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慢慢找回这种比较简单的纯真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其实很简单啊，就我也说过嘛，就是你生命力就是体现在一些比如说你吃得香睡得着，
嗯，
对吧，然后你运动哎活蹦乱跳很开心，然后比较爱笑，对吧，然后待人接物很简单，
直视，对吧，
对，直视眼睛等等、
嗯、
就是都很简单的。其实我们天生是有这种生命力的。我们生命力不，就我不认为什么呢，我不认为 这个我们是因为一个事儿本身那个事儿去热爱它，就找到那个 passion。你看 find your passion 不是说你找到一个事儿这事儿特爱，比如说对我来讲是网球，对男人是投资，我瞎说的啊。对于有的人跳舞不是的，而是我们天生 find 我们自己已经携带的那个热爱，那个 passion 和生命力，然后你把它注入任何一个东西都行，只是有些东西跟你有缘分。
对，
对吧？有的人是音乐，
对，
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什么打游戏、电竞，
对，
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就画一个什么画，
对，
或者当 UP 主，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就修这木工，我。是你先有这个生命力和 passion find 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那个有缘分的东西就来到你生命里，当然也不是一个完全先后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对 find your passion 真正的定义。
我其实挺同意的。
对对，
前两天就是有时候行不推了一本书嘛，就是他们推了一本，就是叫书名叫什么，园丁与木匠。
OK
啊，它是一本讲教育的书，然后我翻了一下那本书，我觉得他的观点跟我之前看过的讲有关教育的书都不一样。他的观点是什么呢？特别有意思。他的观点是，每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其实都带着自己的 DNA， 是带着演化的任务的。他们共同要完成一个人类进化的目的。有的人可能就适合做创新，对吧？
对，
像乔布斯那样的。
对，
有的人可能就适合带着大家，就像当时有一个人带着大家走出非洲一样，现在可能马斯克就要带着大家走出地球。
对，
对吧？这是他使命里面的东西，或者说他 DNA 里面的东西。然后说人类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是那些小孩他每个人带着不同的这个东西，其实从整体来看是进化的目的的。
对，
就这些人要你要保护好他，要进化出一些东西来帮着人类去获得，就是破除资源的诅咒，比如说走出地球去火星。
对，
对吧？或者说去完成一些其他的任务。所以他说，其实他说家长就是去教育孩子，其实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你要去帮助孩子保护好他的这个
innocence
里面带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对，
纯真
纯真的东西。然后
每个孩子都有的。
我其实呼应你刚才说那个，对吧？其实是这样的。
是，所以我就真的，我就这话又说起来有点自大了。就我特别不能理解鸡娃。
是。
就是孩子是非常有灵性的，然后非常有纯真的东西的，然后他自然的学习能力特别强，然后我甚至。我最近看了一些玄学书嘛，我还挺信的，但我没有这个直接的体会。就是我觉得大人教孩子学语言都是一种有点邪恶的行为，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跟他没法交流，
对，
然后我们就得教他们我们会这套东西。
对，
其实他可能人家可能不用这个交流，
对，
人家可能有非常
用其他的方式，
对，方式交流，可能那个东西效率也不低，或者怎么样 对吧？就是这个邪恶这个词肯定是比较夸张了啊，他就然后就是把他社会化了啊，不是社会化就不好啊，我觉得肯定我们都不是也不能当原始人，对吧？但是就是你如果保留他那个纯真，你给他很多爱，然后你让他去犯错误，让他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一些各种东西，对吧？然后你，我觉得这孩子肯定会成长起来会没啥大问题。你说他能成什么乔布斯什么，那你别想了，对吧？就是这东西就看命的，
你自己没成，你为什么要让他
啊？对，你凭什么呢？对吧？但我觉得你培养出一个，你真的一个父母是自己正知正念比较有爱，真的爱，你培养出一个性格健全、善良，然后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能养活自己的一个人，我觉得没有那么难。Again， 就是说我没有孩子，我觉得我就是可能都是想象了啊，包括可能有的时候你孩子有一些生理的缺陷等等等等，就这都也很常见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寄他上一个什么什么中关村二小有什么意义呢？
但你看这个背后跟咱们刚才讲投资那个事儿就蛮像，它还是有一套社会的评价体系。
对，而且就是你非得就是我就是受不了那种觉得好像自己非得要做点什么才能成功的。
对，
就是做的越多好像就越行了，其实不是的。投资也是我做的越少可能越好，
对，
我决策做的越少可能我就越成功，我收长期收益就越好，我整天跟那交易整天跟那 trade 未必是好事。你孩子也是这样的，你就给他一个好的环境，你给他爱，你给他大事上别走偏，引导一下，对吧？然后能多差呢？
但我再强调一句，就是大家千万别以为，就不我们不是说不努力
啊，对对对对，
就那个努力千万是不是拧巴的那种，
对对 对,
对吧？是非常自然的那种。
哎呀，咱们这都是这个吧，说话都比较谨慎，
对，
其实私下更放飞，对吧？
对
对吧？我经常说嘛，就是我要有孩子，就是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命数的，你能干涉啥呀？你我是他爹，他我就能控制他，我就能干涉他的命运了，什么鬼，对吧？那你人类三四五十年后的社会什么样你能预测出来？你根本预测不出来。你能把他培养成啥样呢？对吧？你能做的很有限，就是让他接受到爱，性格正 正直善良，
对，
然后有一定学习能力，
对，
对吧？待人接物，对吧？对其他小伙伴都挺好，
对，
就得了。
对，
你能教他啥呀？
对，
你人家都有自己的命数的，
对，
对吧？
哎，你看咱们刚才讲了挺多，比如说投资，包括刚才说的鸡娃，我觉得都是一个人在用一个外在的一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在要求自己嘛。
对，
其实你刚才也讲了，就是你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接纳自己。
对，
我就特别好奇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啊，就是我觉得人的用别人的方式或者说用社会化的方式去评价自己，其实是一个基因里面的东西，就是它是进化来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帮助到人类的。
是的，
但是呢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整个人的进化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像达尔文对吧，就慢慢的这么去进化的。
对，
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评价体系这些东西没怎么变化。
对，
但你看现代社会它是一个摩尔定律，对吧？上次你发过那文章我特别喜欢，就是摩尔 is everything 那篇文章，就将来可能会更严重。
对，
但是这样的巨量的信息，然后社交网络把全球连在一起，它让这个评价越来越多，越来越夸张。
对啊，
原来可能某个地方的一个人赚了特别多钱你根本不知道，对吧？
对，
现在这些信息都在你面前了。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不叫对抗了，就是它确实是刻在人的基因里面的一个用社会化东西去评价自己。
对，
我们怎么放过自己，或者说怎么真的做到不 care 那些东西。
我回答特别简单，你刚才说的所有一大套都是你自己脑子里预设的观念。
对，
你不管它好了，你就不用管它，你不要想说我怎么样丢掉这个东西。
对，
没有这个东西，你只要说我现在当下我就呼吸，然后不去想这些事儿，它就没了。
It's okay,
它就没了。
嗯，
因为你整天想我怎么对抗这个东西，你看我怎么对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成真了。
对，
你懂吗？
对，
你它是假的，你给它注入了一个信念让它成真了，因为你在对抗它。
嗯，
如果它你不把它当真，它就没有。
嗯，
那怎么不把它当真呢？就是每个当下认真的呼吸，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对锻炼，对自己周边的人友好，跟他们很真诚的去表达和沟通和传递能量，然后这些东西就都消解了。
嗯，
没有什么可对抗的。
嗯，
我在生活中不需要对抗任何。
对
对，就完了。
对，
这么简单。
其实你特别强调这个词，对吧？就很多地方在强调，就是不要去对抗一个东西。
对 ，What you resist persist。
对，
就你对抗的东西就会持续，因为你把一个假的东西成真了。
嗯，
对，就像你养一孩子说，我这孩子语文不好，我要搞，
这就成真了，
完了。
嗯，
他肯定就语文不好了。
嗯，
你让他自己去找他兴趣去读东西，去干别的等等等等，你管他语文好不好呢？
嗯，
对吧？
你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我介绍个背景啊，就学到了即学即用，对吧？介绍背景信息，就是我和小雨原来我们俩在外面聊天的时候经常每次聊可能聊五六小时。
嗯，
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就是助手小主，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评价，他说他们俩聊五六个小时可能有两个小时聊业务，然后四个小时
自夸是吧，
自夸和互夸。
嗯，
然后昨天我和我们俩的共同的一个朋友一起录播客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到了这一点，他说我特别羡慕你和小雨这种偏自信的性格。
嗯，
他是一个自我攻击型或者说不太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明明就是水平也不错，对，
其实
做的事儿挺
好，其实挺非常非常好。
嗯，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分享了，就是咱俩也说过，就是罗伯特·莫顿的那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嘛。
对，
当时其实那哥们在哈佛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嗯，
他就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一个老师一个班里学生的一个评价。
对，
然后这个评价是可能是一百个人里面有二十个人说这二十个人的学生的某项测试结果非常高。
对，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后面多少年之后，如果用一个社会化的世俗的标准去评价的话，这二十个人的成功程度，也就比如说年薪，比如说他的社会影响力，真的远超了其他八十个人。
嗯，
但是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二十个人，就是说当时那个测试测的是啥。
对，
然后说是一个随机性的测试。
嗯，对，就没，其实没啥的。
对，然后其实是说这个评价本身让这个老师觉得这些孩子可能真的有点强，让这些孩子也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有点强。
对，
然后他们互相这些孩子做事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真的能行，
或者说我这个暂时不行但我没关系啊，
我
还可以再试，
将来也行，
对
吧？对，
我可以再试两遍。嗯，
对，我就会觉得其实偏自信的这些人，或者说偏说的不好听啊自夸，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他这些其实背后会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蛮正向的一个东西，
就是自我实现。 本身就是自我实现，
对吧？
啊，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会，昨天我们聊就聊到这一点，他就说你们还挺幸福的。
嗯，嗨，其实是的啊，
是吧？
是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我还是一直是这个观点，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应该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好 ，You have everything， 就是 that is important。
嗯，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爱可以给，每个人都有学习能力，每个人在自己热情的事情上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是没有什么，除了极少数的天才以外，大部分都非常非常差不多，都就是，甚至那个天才也是一种人存在的一种形态嘛。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投资大师，
对，
都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大师，就别说了，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投资收益，每个人都可以有好的关系、幸福的家庭，只是把移除那些限制自己的观念，以及多在这个过程中去观察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感受到自己对自己的各种攻击，对他人的攻击，然后。一些前置的预设的各种社会化规训的观念慢慢就会更自由一些，
对，其实就把那些 block 的东西把它拿掉，然后自由生长，生长成
什么样，因为人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
对、
你需要的不是给他那个小草每天胡逼浇水，需要的是把它压着的石头给它
拿
掉，它自然就长，
而且它长成什么样其实你不知道，它可能
无所谓啊，
注定了
你长出西瓜来，你长出萝卜来，你长出参天大树都挺好啊，
对
对吧，你没必要弄把非常一个西瓜变成芒果，
对对
OK 我聊不动了，
这时代有太多选择，太少安全感，没事榜单精品片单追不完，有无聊的发觉多麻烦，冒啥麻烦，保持忙碌，保持忙碌多荒诞，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谁夺得过这一路段。